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喽。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我们两个都很感兴趣，然后，但是总体评价，起码第一部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剧，叫做《俗女养成记》，
而且它的整个的口碑其实是很好的。
对，
虽然我们俩颇有微词。
我觉得我对他的总体印象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我不是很喜欢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可以展开讲。当然我们要先给予我们的总体评价，就是他在豆瓣评分是
9.3，
两部都是 9.3。 我今天看的时候两部都是 9.3， 可能我们到时候节目播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总之豆瓣9分以上的一个剧集，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他的品质没有很拉垮，
那不可能，
对吧？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们要肯定他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
但确实也很好。尤其是我看第一季的时候，就是本人看的就是眼泪汪汪，就是我经常被里面打动。然后虽然其实我不是很爱看，就是你知道我不是很爱看什么1988呀，或者机智的医生生活呀，就是这一类
乌托邦式的那种，
对对对对，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我看到熟女的时候，我还是就是被打动，尤其是被她特别乌托邦的剧情，也就是她小时候那个台南生活的那段。
对，我很喜欢看她童年的、
哦、我也非常喜欢。
她就是有一种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1988。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因为1988也写得很好、而且他们演员也演得很好，就是整个水准都很好。但是因为
东亚味儿还不够浓、是吧？
也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看《俗女养成记》的时候，它会有很多我们作为中国小孩你能回忆到你生活里面有类似经验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特别典型的就是那个你是爸爸妈妈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对对对对对，
每个我们中国小孩都会听过这个。
对对对，然后他很多台词啊，虽然他都是用闽南语讲的嘛、但那种就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啊，那种家人之间的那个相处方式，还有就是阿公阿嬷的那个关系啊，爸爸妈妈的关系啊，还有小孩的那种，反正就是给我感觉距离我更近。
对对对，没错没错、虽然他就是用闽南语讲，有很多台词我们就是其实听不太懂、但是他的那个人物关系啊，包括跟阿公阿嬷的相处啊，然后他家里的那个就是家长里短，尤其是那种什么大姑小姑啊，就是那些亲戚啊那些整个的那个，你就会觉得哇太亲切了。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但是1988那些你就会觉得还是与我们有一些距离。
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再怎么样人家是讲韩语的，
还有饮食那些东西、
饮食，
对
对对、
嗯、
然后而且就是住啊，就可能衣食住行的那些习惯都不是太一样。
对对对，
无论如何陈嘉玲在讲国语的时候你是听得懂的。
对对对，还是非常好。就是非常开心会有一部这样的剧，尤其是以39岁的女性为绝对的女一号的这个剧来讲，我就觉得首先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看影视剧几乎没有什么，尤其是电视剧哈，电影可能还稍微有一些，就有些桃姐啊之类的比较小众和冷门的电影会以就是中老年女性为主体，那电视剧几乎是没有，对吧？
对，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以成熟女性作为主角的偶像剧叫做《拜权女王》。
哦，
是那个杨
锦华，
对，杨锦华和
阮经天
对对对的姐弟恋。然后那时候就是说啊，年纪很大的女的也会有春天啊，怎么怎么的。你知道杨锦华在那里面她的女主角几岁吗？就是大概也就是30、31那样子吧。
天哪，
就是很年轻，我印象里面就是一个很年轻的，绝对不到35的这样的一个女的。
对，
那时候这样的一个女性主角她都已经是突破了台偶的一个女主角的年龄限制了。
对对对对对，
你无法想象就是一个30多岁的女的她还可以当女主角，而且她是演一个浪漫喜剧的，她是一个纯纯的偶像剧。然后我就感觉啊、台剧真不错。就是你现在继续往前推、让她到了39岁40岁，描绘下一个女性的就是
人生阶段，
对，人生阶段生命经历的一种东西。
对、很了不起。而且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剧，才会给像谢云轩这样已经这么大年纪，她好像也拍的时候也是39、40。
对，她接受采访的时候好像是正好40的话，那现在是40多了，肯定
她40多。她那个是2019年的嘛、然后
她
拍的时候对，好像就是跟陈嘉玲年纪是差不多。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很了不起，因为谢云轩自己本人也说他一直都是在演舞台剧的嘛，所以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能有机会就是走上就是小荧幕和大荧幕、他一直都没有。然后后来是那个谁先爱上他的那个时候，
对，我刚还想说是谁先爱上他在
之前，
然后之后才是俗女养成记。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让大家第一次认识到，哦，他也是一个可以演，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35、7、8了、然后就是他谢云轩自己也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以为他这一辈子都是要只能活在舞台上，就是那种就是比方说在台湾那个各地啊跑来巡演，他以为他只能做这个。所以正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影视给了更多这样女演员的机会，他也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大家众所 所周知，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
对，她非
常
厉害，她是双料影后了吧，已经是，
她真的很好，
非常厉害，
我们俩都很爱她。
对，因为谁先爱上她的时候，
哇，
她演得太好了，就是我当时真的有被震惊到，我就会觉得她的演技怎么会这么自然，你就会觉得她是一个真的人，她的那种生活化的程度，她的那种自然流畅的，你不会觉得，因为很多舞台剧演员她有很强烈的那种就是舞台的那种，
对对对，
好像话剧腔啊舞台剧腔啊的那种东西她完全没有，她是真实的自然的。然后我看的第二个戏就是俗女养成记，她的这个戏，然后我也很惊讶的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戏是她是演一个同妻嘛，她儿子也是初中生了，就很大了，就给人感觉是一个中年妇女的那种感觉，很像，
对对对，45、50的快，
对，好像已经这个女的她已经成为了一个妈妈的那种感觉特别强。然后她俗女养成记的时候，她演一个我现在39，就是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这样的一个女生，我就觉得很惊喜，我就觉得说哦，
她没有被限制，
她没有被限制，我真的很高兴，因为起码我们内地的我们的影视剧里面女演员真的路很少。
没错，因为我记得潘虹老师就说过，就人家问他说你怎么老演恶婆婆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那我还能演什么呢。其实潘虹老师就是他早年时候不是也演过很多那种精彩的女主角吗，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可以承担和担任诠释复杂角色的那种优秀的女演员，但是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给她发挥了，她只能演恶婆婆。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我们的就是讲，就虽然有点跑题哈，但是我们还是呼吁，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创作者，女性的导演，然后拍出更多的女性题材，也可以给已经上了年纪或者是还没有上年纪但未来会上年纪的女演员更多的这些机会了。
我觉得甚至都不一定要是女性题材，而是让女性成为真实的人吧。你但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塑造在里面，我觉得很多女演员都是可以演好的。女演员不是只有20-30岁就是好像饰演一朵花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你刚刚说那个潘虹，就是刘雪华的情况也类似，我记得之前看那个访谈也是她的一个对手演员，我一下想不起来她的名字，大家肯定认识她，那个男演员，他说最一开始跟雪华我们两个是演情侣的，后面慢慢的他就变成了我的妈妈。我当时听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荒谬了。
哦，哎，因为正好《俗女养成记》的那个导演严艺文女士，她之前就是个女演员嘛，她就说她演戏的时候跟她年龄相仿的吴康仁已经演她儿子了，
对，
然后她就很震撼，然后她才想说她想就是转投幕后来做就是女导演啊，或者是女的编剧啊，来写一些女性的东西。为什么我刚刚要强调就是更多女性创作者，就是最近我们那个讨论度比较高的那个《我的人间烟火》，就是杨洋主演的那一部电视剧，然后引起大家巨大的争议，然后那一部剧从导演到编剧全部都是男性，所以他们拍出来的那个女主角大家就是很不理解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所有的人物动机和所有的人物反应大家都是一头雾水，尤其是女观众看不懂。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是女编剧或女导演来诠释的话，会不会有更有一些机会让大家知道真实的女性到底在想什么，或真实的女性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做什么样的抉择。所以是这个就是让我感触特别大，尤其是那个男编剧还发了一篇微博力挺杨洋的表演很好，然后我就想说你确定吗？
我没有看到他力挺。
OK， 他发了两篇，还发了一个长篇，但长篇我就懒得看了，我就看到那个短的哈，他就是说杨洋的表演非常的真实，我说哈，然后我想说这可能就是男性眼中的男性魅力，确实应该这样体现。
好吧，
所以我是这么感受的哈，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也有可能是一些宣传任务哈， I don't know。
话说回来哈，我们既然要讲俗女养成记，那我们首先其实要讲的就是陈嘉玲本人。
对对对，而且她真的是一个绝对大女主，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写提纲的时候，我们想说把人物分一分，然后我们发现天哪，每个人就是都是紧紧的围绕着陈嘉玲。然后我对这个人物印象最深的其实是第二集，是她生育的，就是生小孩的那一块。因为我本人正在经历就是备孕的阶段，所以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哈，所以我对他生育这一块就是其实是蛮 care， 尤其他生小孩的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慌乱以及非常的疼痛，然后他就在那个大喊，然后就是产生了一个经典的画面，也就是医生说只能有一个人进去陪产，谁去呢？然后所有人都是说我是他爸爸我去，然后我是孩子的爸爸我去，然后他就说我是他亲弟弟我去，然后所有人都在争论，还有洪玉轩说我生过，我是他表姐但是我要进去，然后大家真的一塌糊涂的时候，然后陈嘉玲就在里面喊妈妈。然后最后就是当然是他妈
妈
进去，对，他的亲妈进去，就是当然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本身这个剧就是讲了一些女性的传承的东西啊，就是从他阿妈到妈妈到陈嘉玲本人讲了一些东西，但是那个就是那个生育的那个场面还是非常让我震撼，因为谢云轩女士的演技非常的逼真，你真的能感受到她的痛苦，而且就是 满脸就是疼的是汗，
对对，
然后挣扎的非常痛苦，然后他那个慌乱喊妈妈的那个样子，然后后来他妈妈进来以后握住他安慰他，就是妈妈在这里啊，就是整个哇非常动人。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哇，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一幕变成了陈嘉玲女士从小时候到现在会让我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当然陈嘉玲就是生育相关的戏我们等下也可以讲啊，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有一些让我不太喜欢的剧情的编织、我觉得我反而更喜欢陈嘉玲小时候
哦，那个小女孩
因为主要是那个小女孩那小演员她太可爱了，
可爱，
她太可爱，
她就是我的梦中情宝
对，就是如果大家没有看过俗女养成记的话，就是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我们在讲那个小孩到底有多么的可爱，因为我是一个，我老实讲就是我不是很欣赏小孩的一个人、我对小朋友就是能够做到尊重和就是我们两个好好相处，就是我不会是那种就是路上看到任何一个小孩就说啊胖胖的好可爱或怎么怎么样的，但是那个小朋友他就是演得非常的好，也是非常的自然，你会感觉到因为他的演绎你会觉得他们的家庭关系所有的包括他的、校园生活呀，他的小时候作为小学生的烦恼啊、然后就是贪吃啊，然后做作业做不来啊的那些东西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
太可爱，我
真的
太喜欢他，
我觉得他那个小的时候就是所有人看过都会哈哈大笑的一场戏，就是他阿公骗他说，其实是跟他开玩笑，就跟他说你不是我们家亲生的小孩你是你爸从庙门口的那个垃圾桶里面捡来的，这个话因为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所有人都听过这样的话，你是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妈小时候也对我说这样的话，然后陈嘉玲她听了之后她就相信了，相信了之后她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反应，她是小学生嘛，然后拎着个书包刚放学回家，她听了那个话之后书包手一松书包就掉到地上去了，然后她就失魂落魄的走到了街上，然后街坊邻居跟她打招呼，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女孩，然后她平时都是很热情的回应，她就失魂落魄好像听不见一样，他就说那种、好像世界都塌了心都凉了，我是一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我没有家了，
救命，我真的好喜欢他、
然后他那一场戏就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笑，然后小孩就离家出走了，因为他就觉得你们都不是我的亲人嘛，他离家出走
之后他是不是还写一封信啊什么的，
对，他还写了就是说因为我不是你们家的小孩我要去找我真正的爸爸妈妈非常好笑，一开始家里的大人都还没有发现，因为他们家是开药铺的，就是也都很忙，
人来人往，
对，人来人往，根本没有人在意。然后到了晚饭，就是要吃饭了，然后小孩还不回来，就很奇怪。然后到处去问，然后电视新闻还在那播，就是当时的一个日本的小女孩是被绑架了，还被撕票了，怎么怎么样，反正是一个，
就是那个案子，
一个刑事的，
就是那个清水节写的那个统川女童，
哦，
就是那个案子，
就那个案
子，对
对
对、
哦，那个年代，哇哦，真的很有呼应。然后呢，大家看到那个新闻，才开始大人才开始真情实感的害怕，然后爸爸妈妈就是骑摩托车出去找，然后呢阿公就在自己家里就是乱叫，就后悔的不得了，因为就是他骗小孩嘛，然后阿妈就去村公所，非常好笑，就是村里有个大喇叭，因为村里的大喇叭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童年的时候你会听到大喇叭就是在播一些村里的，因为我去我奶奶家就是这样子的。
哎，那个鸡毛飞上天是不是也经常就是有一个广播站，村广播站、
哦、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时代感，因为我为了重温这个剧，然后我还在 B 站上去看一些剪辑，然后我就看到弹幕里面说这一段太经典了，哪个小孩没有被村里的大喇叭就是叫过回家吃饭因为他那里面还有个剧情，就是陈嘉玲他有个青梅竹马，也是后来长大之后的男主，然后在路上的时候碰到陈嘉玲离家出走了，然后问他还怎么还不回家，然后陈嘉玲就说、我是一个没有家的小孩什么的，然后对方小孩根本就听不懂，然后这时候大喇叭就在你喊说蔡永森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买一瓶酱油回家
对对对，
村里的大喇叭就是播这种东西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笑得要死，于是他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小孩他讲的这个话说、我看到过陈嘉玲，就成为了家人找到他的线索什么的，然后阿妈就去村里的喇叭就是讲说嘉玲啊你不要在外面走了，你是我们家的小孩，你是你妈就是怎么辛辛苦苦生下来的，然后他后面非常好笑，就是阿妈越讲越多就在你他就开始就好像说书一样的说你妈生你很不容易啊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说要不是你妈肚子里那时候已经有了你我怎么会同意你爸跟你妈结婚的，然后他就把他爸爸妈妈未婚闲云这些事情
他讲了很多，他说我跟你爸介绍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多好啊，又美丽又温柔，比你妈好多了，要不是你妈就是啊抢先还了你，就是把他们家隐私整个讲出来，我就是那一集我真的我们俩现在回忆就是都会哈哈大笑
对非常好笑，而且因为演员都演得非常的好，就是阿妈那个演员他演的就是你就能感觉到他是情不自禁的他就讲出来了，然后旁边 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也有在嘛，其实都是街坊邻居，然后大家就坐在那里，还搬了一个小板凳在听他讲。然后这时候爸爸妈妈就骑着摩托车在外面找陈嘉玲，然后妈妈听到你说，他就说妈你不要再讲了，那里真的是非常好笑。然后他还就停下来，然后坐在马路边上在那里就说，哦，怎么办，我以后没有办法做人。
然后还骂他爸，那女的是谁了，你给我讲。
对，然后他就说，哎呀不要再说了什么什么什么的，
哦，
非常好笑。大家通过我们，如果你没有看过俗女养成计划，你通过这个片段你大概能够 get 到，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一种笔触的讲他们家庭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好笑的片段，
贞洁女性贞洁那个片段一定要讲，
对，
那个我们俩都非常喜欢。就是他们家那个在八十年代早期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租录像带回家看。然后有一天他爸爸就租了那个录像带回家看，那个录像带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看过，因为它是个美国非常经典的恐怖片，叫变蝇人，就是蝇就是苍蝇的蝇。他在大陆我们这边的翻译就叫苍蝇，
嗯，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看过，非常恐怖，哦，很好看。然后呢你知道没有想到那个就是跟我们小时候呼应了。然后陈嘉玲一家也租过来，没有想到他爸爸租错了，他租到了一个叫也叫变蝇人，但那个蝇是淫荡的蝇。然后他整个就是一个大 A 片，然后全家就挤在电视机面前，嗯，阿公阿妈还有爸爸妈妈还有陈嘉玲他们五个人集体看 A 片，然后越看越奇怪，尤其是陈嘉玲完全不懂。然后他还问他阿妈说，这个女的突然蹲在那个男的腿间蹲下去是什么意思呢？阿妈这时候大人突然反应过来了，然后冲上去把电视关掉了，但是又要跟小孩讲清楚不能让小孩乱想。然后他妈妈说，这就是这个女的帮这个男的把毒吸出来了。然后此时此刻家里忽然意识到，我们要给嘉玲做一些性教育了，我们不能再让就是小孩真的稀里糊涂。然后全家你知道就是推推丧丧的，就是谁来给他做这个性教育呢？然后那个电视里面演得非常好笑，比方说先是妈妈出来，妈妈就是刚想讲话就是哎呀算了算了，就推爸爸出去。爸爸说啊，嗯，嘉玲啊你要知道吧，将来啊有男的怎么怎么样，哎呦讲不去。最后就是那个阿妈看不下去了，阿妈就是哎，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阿妈就是那个台湾人的讲话，就是奶
奶，
对
对，
奶
奶、嗯，
阿公就是爷爷。然后呢奶奶就是走上去就是说我来，然后此时他伸手拿出一个已经熟透的释迦，然后释迦就是一个热带的水果，
嗯，
非常好吃，它的口感很像冰淇淋。就是如果听到这里的朋友其实可以买点来尝一尝，因为我本人就是很爱吃。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熟透的释迦放到了陈嘉玲的面前，然后就跟他说，这就是女人的贞操。然后徒手把那个你熟透的释迦一捏，捏到就是捏烂，然后说女人没有了贞操这个就完蛋了，就是那种。然后那个这里面用了很多的慢镜头啊，还用了很多就是那种夸张的表演啊，然后我看到这里就是哈哈大笑。就是你一方面觉得太好笑了，就是这种简单粗暴的性教育，一方面你又觉得天哪，就是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性教育也是类似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婚前不能有性生活。然后我又觉得啊，编剧把他这样的描写和这样的改编就是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他让我看到了为什么我们常常就是能在这个剧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小时候，以及看到中国大多数女宝的，也不能叫大多数女宝吧，因为很多女宝没有这样爱的有爱的家庭，就是但是我们接受性教育的这一块应该是很多人都是看过的，就是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女性家长出来跟你讲这种保护好自己的处女膜呀，贞操就是女人最好的礼物啊，就是这个东西，哦，太喜欢了，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第一部哈，第二部等会再建议。
嗯，然后你刚刚讲的这个剧情里面，其实因为我也是为了这期节目，我去把那个《俗女养成记》它的那个原著，其实不是小说，它是一个散文集，作者是江娥，就是，
他在这个剧里客串的，你看到吗？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角色，
他就是那个阿嬷参加那个歌唱比赛，底下有个评委，
哦，
就是江娥本人，就是留蘑菇头的那一个，
哦，
就是江娥，就是作者本人。
然后那个鹅它就是那个禽类的那个
烧鹅
烧鹅的鹅，对对对，江鹅。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本书，因为它这个散文集写得非常的好，它是写它小时候真实的它的童年的生活。我们这个剧虽然说是改编自这本书，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剧情方面都是编剧原创。
对，因为它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情线，也没有陈嘉玲什么从台北逃回台南，也没有这个东西。他就讲的是江娥老师本人，就是他作为一个台南女孩的日常，然后编剧相当于把这些元素放到了一个故事情节里面。
对，嗯，然后他就是吸收了他们家比如说开中药铺的呀，然后家庭结构是怎么样的呀，嗯，还有包括他小时候的一些真实的趣事啊，因为他写得很好，就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呢你刚刚讲的就是关于性的这个东西，我觉得 因为他在做这个剧情的改编的时候，他为了可看性增强，他就会有很多故事化的就是搞笑的处理，但是他对于那种就是散文里面作者江娥在写的时候的那种就是批判性的思考，他不可能说的特别直、
嗯、
因为你要是说的太多的话就很像一个说教的东西了、
嗯、
然后呢反而遗漏。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反而就可以补充一下给大家听哈，就他是怎么看就是说所谓的关键在于贞操就是在剧情里面是阿嬷用手把水果捏烂，就是你看女人没有贞操就是烂水果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哈。然后作者呢他就说在他真实的生活里面是他邻居跟他讲的，他说因为邻居本人呢就一个邻居阿姨，然后呢他说他先生婚后对他敬重有礼，完全是因为他洁身自爱、
哦、对对，
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敬重的女人，所以幸福的婚姻需要贞操。然后他这里面还有个配图，一个插图很可爱，就是数学老师说若 A 等于 B 且 B 等于 C 则 A 等于 C，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哈。邻居阿姨说的是若婚前是处女则丈夫会敬重且婚姻会和谐，那么这个演算式就是若 A 等于 B 则 A 等于 C 且 P 等于 Q 你看非常幽默，就是你这样一转换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等式是非常荒谬的，它没有任何就是递进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他说这样写下来就会发现这个等式很可疑啊，但是当时我也只是傻傻的听着。会这样主张的呢不止是邻居阿姨，因为我们乡下民风保守，所有的长辈不管男女老少都是这样相信的，并且把这个观念信成了日升月落那样普通的事情，普通到不需要讨论，甚至在家庭里不需要教导，小孩子吃着饭看着人来人往自然就学会了什么叫做男女大方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他在这里面他是说小孩自然就通过这个熏陶耳濡目染就学会了，但是在剧里面他是单独把这个东西提出来、
嗯、
在写说这个社会是怎么教育一个女孩，因为他在受到了这个女人不自爱就是烂水果的教育之后，陈嘉玲就不跟他的那几个小伙伴男生一起玩了。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里面编剧也写了一个很好的一笔、
嗯、
就是他正好接受完了这个教育就出去就碰到了他三个就是男性的好伙伴，他们原来就是在前几集里面一直探索鬼屋嘛，然后这时候他们三个小男孩看见陈嘉玲仍然说陈嘉玲走我们去鬼屋探险咯，然后陈嘉玲说我不能跟你们去，然后蔡永生说为什么，然后陈嘉玲说因为
男
女受
受
不 亲，
不亲
然后关键是那几个男的根本没有理他，那几个男的显然没有经受过这种教育你知道吗，男性是不需要接受教育的，然后那三个男说那你不去算了就走掉我就觉得这一笔又很妙，它完全体现出你看没有人抓住男的说女性的贞操很宝贵你不要去碰，也没有人呢，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嗯，这可能就是编剧特意就是你知道放了一个闲笔在这里让你会觉得哇很不错，
就是他把江娥散文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提取了要素出来变成了故事，然后一下子让你看到了前因后果对一个女孩她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就很好。然后江娥她还提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她就说性欲本身不是污秽罪恶的东西嘛，但是因为长辈都是这么教你的，于是呢小女孩就好像生活在一个无性的这样的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了、
嗯、
然后大家恨不得就是从你八岁十八岁二十八岁三十八岁只要你不结婚你就生活在一个没有性的世界里面。然后他说如果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布局的话有这样的全面性和用心，那老外骗小孩圣诞老人存在可以骗到十八岁的非常的幽默
对，
他还举例说小的时候家长是怎么说的，就是说他小的时候六年级身高抽得很快就腿就长出了很多嘛，然后有一天要出去玩的时候阿公就突然叫住了他说你回去把热裤换成膝上长度的短裤。
哦，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还有一次高雄回来的叔叔端详着我语重心长地对我叮嘱，万一有人问我来经了没就是月经的经千万不要回答快点走开就是。那时候我尽管知道他们怀抱关心却还是感到莫名其妙，要到后来我才明白大多数忙着架构无性世界给女孩们的人心里面并没有一刻放下过性你看就是江娥的这一种就是非常犀利的这种妙语哈，这个是在我们电视剧里面看不到的。
我感觉在江娥的这本散文里她的女性主义的浓度啊是远远超过、
嗯、远远高过那个，
而且我感觉就是江娥写这本书包括后面的很多小故事她虽然在探讨什么就是婆媳关系啊或者祖孙关系啊或者是她成长的这个环境啊，但是她时时刻刻是用一种女性的眼光在看，包括最后她还写她的好友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俗女养成记这个电视剧她其实并没有那么强调，我觉得她还是强调那种温馨家庭 爱啊，
对，
父母对小朋友的爱啊，我觉得他更强调的是这个东西，就
是那种家庭，
对对对，团圆啊，
对对，那种东西，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本质就是一个温暖的家呀。我觉得他更 focus 在这些东西里面，其实把这本书里面很多很好的一些东西他是没有采用的。
我觉得他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写，但是他确实淡化了，他的重心不放在一个，
对对对，女性的成长或者是醒悟啊，或者是
虽然也有吧，因为你说俗女养成记确实是一个女孩的成长史嘛，但是他的琢磨并没有太多的在讲说我们思考的这些东西上面，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可惜的一些，但是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剧的篇幅真的很短，两季加在一起才二十集，一季才十，因为它跟散文不一样，就是题材不一样，形式不一样，之后他选择用故事去讲，比如说女性的成长啊，和对于自身身份的这种醒觉啊，他就是用阿嬷，然后用妈妈的婚姻关系啊，这些东西来写了，他换了一种写法，像这种东西呢，其实是反而是那个散文集里面没有的。其实我们刚讲了那么多，陈嘉玲她的故事就起于她是一个快要四十、39岁的在台北工作的 OL。
对，
然后呢，她逃回了台南老家。她的整个故事是一个，可以说是出走和回归的故事，只不过出走是从台北的那种所谓的天龙人生活。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她写了两个出走，一个是她当年硬要去台北的出走，就是要从台南老家这种他认为土土的地方，我要去到一个哇繁华的大都市的一个出走，然后呢再次从出走到台北又回归到台南的，所以我觉得他的出走是有两个，一个是从家庭小家庭的出走，另外一个是从繁华大都市的压力下的出走，是有两个这样在写的，我觉得还蛮妙的。
而且他的出走小的那个其实他琢磨并不是特别多，小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他后来
妈妈
对那个上大学了然后填志愿了的那个没有听妈妈的话，就是读个台南师范，你看一听台南师范对吧，
太经典了，
多么经典的一个，就是我们都不用说的，一听所有人都会笑的，就明白的一个对于女生来说的就是家长是怎么期待你的，怎么看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跟他阿嬷合伙就是把志愿改去了台北，然后他就去台北大城市里面生活了嘛，然后呢他在这里面他在写他小时候的这个出走，我觉得他有一个篇章特别值得拿出来说，是因为就讲国语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他们自己家里面是讲闽南语的，就是所谓的讲土话嘛，对吧，然后在学校里面呢就是讲国语，就是讲普通话，我们是说普通话，然后呢台湾嘛就是说我们是讲国语嘛，然后呢他作为一个小孩来说他就觉得讲国语很高贵，他是一个很洋气的，就是他是一个上等人，就是城市的现代气息的一个东西，然后他通过就是学校的教育也好啊，就是老师也要要求你要讲国语，
对，
你讲国语你才是就是好像是那种文明人一样的那种，
他就相当于我们当年的推广普通话的那个，
对，我们小的时候也是有，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普通话它也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那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南方的小孩，我们自己的母语我们的方言跟普通话是都不搭嘎的，
而且我很能理解，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觉得讲普通话比较高贵，尤其我印象中我们当时就是我妈妈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年纪比较大，大概就是我那时候就叫她婆婆，你就知道她年纪有多大，然后呢她就是虽然讲普通话但是她的口音非常的重，比方说我们说就是天很蓝云很白，我们普通话就是说白嘛，他用地方口音讲天很白的时候都会读成天很白，就是然后你知道我就每次他这样讲我就会要去纠正他，然后就是身为一个小学生的那个骄傲和尊严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哈你看我普通话讲得多好，就要去纠正那个婆婆讲普通话，所以我就是虽然我没有生活在台湾，但是那种讲普通话非常的高贵，显得我是文明人，显得我就是更加贴近受过教育的吧，那种感觉我就是完全能够体会。
对，他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也是属于我们小时候的经验的，就是有类似的你一下就能懂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去学校里面，包括他说他小的时候班里有个班长，就是他们家根本就不会讲闽南语的，就只会讲国语，班长甚至你跟他讲闽南语他都会听不懂，但是我自己呢，我本人呢是有一些话要用国语讲出来他是讲不出来的，
就他不会说，
对，他不会说，他在这个区别中感受到了哦，天哪班长好高贵然后回家的时候在那个剧集里面他做的很可爱，就是小女孩回家之后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小孩小学生回到家之后就开始纠正所有人就是阿嬷你要讲国语啦，什么什么，然后就不许，他们家是开药房的，然后客人来了之后他就像一个小警察小标兵，你要人家来了之后不让人家讲闽南语，你要是讲闽南语我们就不做你的生意，然后他还字正腔圆的就是要讲
很可爱
然后呢 在江娥的散文里面，他长大了之后，他就是回顾这件事情哈，他说就是好像所有人都是认同的，虽然他的阿嬷是几乎不会讲国语，就是有很多话他都念都念不出来的，念不准。比如说他说非常啊，他会念成灰常，他是念不出来的，
就是非常的那个福建口音。
对，反正他就对，他就说阿嬷唱歌的时候因为就不认字嘛，像小孩教他什么词帮他提词什么的，阿嬷唱不准歌词的时候，我毫不留情的笑善笑和纠正，让他感受到我的认真，阿嬷也接收了我对闽南语腔的羞耻心。然后他阿嬷就说，哎呀我都不会念啦，就是没有读书，比较没有水准。然后江娥 这时候就写得很准确，他说他生气的是我嘲笑他，而不是反对我认为他不会说国语没有水准。他也同意只会讲闽南语是落后一点，在我生存的世界里没有人质疑讲国语比较高级的事实。
确实是。
他就说上进心发达过头的时候，我曾经愤怒家人为什么不会说国语，如果全家都说好国语的话，我们不就可以一起当上等人了吗？非常好笑。但是他长大之后他是怎么回顾这件事情，他说他后来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他阿公以前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做的读书笔记，里面全都是蝇头小楷，然后最残破的年份最久远的一本上面写着四书，全都是就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金句选录。霎时间我意识到阿公一句国语也不会讲，但是他读过书，而且读的比当时的我多。就是会不会讲国语这件事情并不像他小时候认为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这时候我就要批评一下电视剧了，因为电视剧也写了这一集嘛。但是他的改编的落点完全不是这样，他不是就是那个他其实写的是和小班长的那一集嘛。然后呢他写的是说就是小班长家里很高贵，然后呢他们放学以后一起去小班长家写作业，去了他家以后，小班长的妈妈就是像那个台湾偶像剧里面的仙女一样，会拿出来说我请你们喝下午茶，然后要不要喝点橙汁，然后端出来的那个盘子哦，喝咖啡的那个是有碟子的，是有碟子叠在那个茶杯底下那样子喝的。然后他还回去模仿，被他阿妈还骂，就是说你好好的喝就喝了，你要拿个盘子垫着干嘛的那种。可是他就是在小班长家享受到了这种高等人的生活，并且小班长家房子也比他新，然后各个样他都很羡慕。到了什么程度，小班长有一天说你每天都到我们家做作业，今天我去你们家吧，然后陈嘉玲还说我们家不方便去，尤其是甚至他们俩路过他们家中药铺的时候，他的阿公叫他说嘉玲，他还说陈爷爷好，就是不敢承认那个不会讲国语的是他的爷爷，就是很好笑。然后最后他的落点在什么，他在小班长家的时候，然后听到他爸爸妈妈在吵架，
对，
然后他又有一种啊、哦，还是我们家好，因为我们家很温馨。看到这个我就很生气，我就想说，当然我觉得家庭温馨是一件很好的东西啦。但是你看人家江娥的落点在哪里，然后你的那个就是电视剧做的那个落点又落回一个很俗套的东西，我就很生气。
对，而且那个他这里面他还融了另外一篇，是我觉得应该是有所采用的，是他在江娥的那个原作里面是写窗帘的，叫《窗台上的花布帘》这一篇。他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小的时候，在陈嘉玲小的时候，家家户户不是所有人都是有窗帘的，你要起到那个遮光的作用，很多就是随便用一块破布呀，就是随便就是车几下，然后有个褶挂上去就可以了。家里嘛，看起来就是有个花布，看起来旧旧的，好像就是用了很久才会变成那样，其实不是，它一开始就是那样的。然后他说这一种生活就是其实是一种穷的心态，就是他们家并没有很穷，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明明可以时不时出门小旅行，每逢好日子可以上馆子吃大餐的富裕人家，但是这件事情是很少发生的，就家里人一直有那种就是我们的物质是不充裕的，就我们干不起这些，就不停的劳作存钱然后储进去，但这个钱呢看似存进去了，但是其实存到了黑洞里面。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焦虑，那种对于穷的那种恐惧。他说这个东西就是那块窗帘，是小的时候我的生活的主旋律。这时候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班长的人物，就是他到了一个同学家里面，那个同学叫小齐，然后呢说小齐的爸爸呢是调来附近的糖厂工作的，全家一起从城里搬过来，他的制服永远白净，每天带手帕卫生纸，他们住在糖厂的宿舍里，进门要脱鞋，小齐的妈妈不用上班，和他一样只会说国语，讲话很温柔。然后就是你看就是剧里面的那个妈妈哈，但是 你看在陈嘉玲真实的生活里面，小琪的家里是什么样的。小琪家的窗帘也是旧的，家具很简朴，只有一台电视，而且比我家的小。我怎么看都觉得小琪家似乎并不比我家富裕，但是他从来不像我会羡慕班长常常有新的发圈，关心哪个同学新买了自动铅笔盒。在他面前我常常自惭形秽，懊悔自己的穷酸相，却又情不自禁地想要亲近他，到他家玩。我很久很久之后这几年才明白，小七吸引我的原因是他不觉得自己穷，不觉得穷才能有生活的余裕。觉得穷的人因为知道自己有缺，对于身边的一切往往不太计较差那么一点，只想要什么都能便宜一些，最终让自己也便宜起来。然后他就说具体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那个书柜多放几本书就会塌陷，然后食物虽然廉价但是成分可疑，还有铁皮搭住的家，除了稳定薄薪以外乏善可陈的工作，咬着牙才能继续的婚姻。摔到别人还好，没有摔到自己的政府舒适。你看他最后把这些东西从一块窗帘写起，讲到了穷的心态、困顿的心态，到生活上的凑合，最后落到了这里。你看江娥这样写，他是非常的高级的，而不是说哎呀其实人家家庭幸福也没有 比我们家更好嘛，表面上只是表面光，我们家才是真正的好的。你看就是一下子我觉得档次就掉下来了。
对，我就是就看到这里，因为我以为他就是会写班长的另一种人生，你知道吗，没有想到还是回归到你看家庭幸福最重要吧，夫妻美满最重要吧，就是虽然你们家什么都比我好，可是你爸妈吵架也就是会变成这样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哦，这个地方我就会觉得这个整个的剧的那个层次有落下来。
我就觉得落俗了，但是这样更好做吧。
对，因为它整个剧的主题就是家庭圆满。
对对
然后为了家庭圆满，就是做，就是每个人都在做出一些可以叫牺牲吧。
其实我们刚讲他要讲国语也好呀，还是他觉得自己家里面就是有那种穷困的那种焦虑的那种东西也好，这都是构成了陈嘉玲我要离开家，我要去出去闯荡世界，我要看更大更好的什么真正的东西的那样的一个动机，所以他出去了。 OK， 那他回来的时候其实是从台北，从台北的生活里面出走，也是回到了台南他自己的家庭里面去。然后我们就要讲到陈嘉玲的回归。
我觉得他其实为了让他的回归更加的合理，他是其实给他就是弄了一个家破人亡的一个东西，就是工作也没有啦，然后未婚夫也没有啦，在台北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东西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我还有一个温暖的家。我觉得是给他设置了一个，并没有是说我在这里待得很没有意思，就不是他是一个内强烈的内心驱动，而是
被动的
弟弟还是带你回家的，那就他第一次回归嘛，对吧，是他弟弟把他从那个沙发上拉起来说陈嘉玲你怎么都不回家，不接我电话什么的，是在他弟弟的强迫下，他是第一次想到我还有回家这一条路的。我觉得他第一次的回归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当然他就是回到了台南以后发现哦，这才是我就是真正的家，类似的东西。
对，而且他第一次回家的时候他并没有打算常住，
对，
他有点就是稍微住一下疗伤的那种，说家破人亡也不是特别确切，因为没有人死哈。就是他那个未婚夫是他多年的男朋友，四年多，然后呢一直他要40岁了，他又很焦虑很想结婚，然后人家又不求婚，最后终于勉勉强强求了之后，
是他求的，
对，是他自己求的。然后呢他男朋友你说他很差吧也不能说他很差，但是你说很好吧又说不上
很好吧，和他后面男朋友比不是很好吗？我们俩聊着就会生气。
就是他男朋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是一个富二代，
而且是个妈宝男。
对，就是大家通过这两个词就大概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男方说我要跟你好好在一起吗，然后呢我妈妈已经给我们交了那个首付了，
房子也买好了，
对，房子也买好了。陈嘉玲就随口说了一句说啊，你妈是不是也住这小区，她该不会以后经常来吧，然后她男朋友就这样憋着不说话，这样的一个男的。然后呢去试婚纱的时候，陈嘉玲试很多婚纱，就是锵锵很高兴想亮相的时候，结果帘子一拉开，她婆婆未来婆婆就站在那里，然后
说太暴露了，
对，然后就一直否定她自己喜欢的婚纱，然后给她选了一个非常就是好像那种修女的那种白纱裙。
就是大家能想象到吗，就是它是一个婚纱，可是它大概就是只露了脖子，
对，
连手臂都是长袖的，
就是很保守的一个裙子。然后陈嘉玲当然就很不喜欢，这时候她男朋友还可以，她这时候就站出来说哎呀妈，婚纱是嘉玲要穿，你当然让她选自己的嘛。结果到后面 可能就是拿妈的手短吧。等那个婚纱真的寄到的时候，寄过来的还是他妈妈选的那一套，不是陈嘉玲要的。然后陈嘉玲这就不高兴了嘛，
嗯，
非常合理的不高兴。他男朋友就说，哎呀，我妈也是好心，怎么怎么怎么的，就他妈当然在这事情里面已经出了很多钱了嘛。然后陈嘉玲说，可是我试婚纱的时候你都说婚纱是我穿，就让我挑我喜欢的嘛。然后这时候他男朋友就出现了，马宝男的嘴脸出现了，他说，啊，我说过吗？没有吧。
我觉得还有一个细节也是就是很明显的体现出她婆婆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她，就是他们不是买了新房子嘛，她就到新房里去盯装修嘛，然后这时候她婆婆带了一个大设计师来，一进来的时候，然后陈嘉玲你知道就是邋里邋遢，也没有化妆，穿的那种非常家居的衣服，然后坐在那个新家的地板上，然后那个设计师就是有点愣住了，因为他不知道是谁，然后他婆婆就说，啊，这是我请来的阿姨，然后那个所有人都就是不晓得这个话要怎么接，然后他婆婆就说，啊，开玩笑的啦，这是我的媳妇什么什么的。但是你通过这个开玩笑的这句话你就知道他婆婆显然是不喜欢你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的剧情他婆婆就说，嘉玲，我下午带你逛街，然后菜出来的时候就穿着一身香奈儿的套装。就是他婆婆心中的媳妇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而且就是让他婚后就不要上班了什么什么的，我已经给你想好啦，我已经给你报班啦，你以后就陪我一起去上瑜伽课啊，我们两个一起逛街啊什么什么。然后跟他婆婆一起，未来婆婆一起逛完街之后，她头发就卷成了那个就是她婆婆那种样子，然后回家的时候
就是道明寺妈妈，
对，她整个人就崩溃了。就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她为什么会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的虽然很想结婚，甚至她自己求的婚，但是她又觉得这个婚结不了。其实她后来她男朋友，你说她男朋友很差吗？倒也不至于，她男朋友也觉得说，啊，你在这个过程中受了很多委屈，因为他们也起争执了嘛。陈嘉玲还在职场上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男的，就是虽然差点出轨，但是他把持住了，怎么怎么的，就中间还有这样的一些波折。然后她男朋友还策划了一个惊喜求婚派对，然后就是单膝下跪跟他说，啊，之前是我不对，就是求婚明明是应该我求的，怎么能让你求呢？你看到这些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男的好像
也还
行吧，
啊，
对对对，还可以，
而且关键他是温升豪演的，也是个帅哥耶。就是也不能说帅哥吧，但是
在这个剧里面他是个帅哥，
而且他在30-40岁的男的里面绝对可以说个帅哥吧。
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温升豪是谁的话，你如果看过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他就是贾静雯的老公，
对啊，
的那个，对，他属于就是他经常好像固定角色就是演女主的中年帅老公的那种感觉，他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标签。然后呢在这时候，但是陈嘉玲已经觉得不行，这个恋爱我谈不下去了，这个婚我结不了，然后他就跟他男朋友分手了。他在职场上也是就是他是董事长秘书，但实际上就是做着女仆的工作，什么都要做，然后还要斡旋于他的
老板娘和老板小三，
对，之间就是他其实工作的也是非常的痛苦。然后中间因为出了一些他男朋友去打
他的男小三，就是那个没有，就是有一个帅哥客户在勾引他这样子，
对，但是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
真正出轨的事情，
对对对，但是他男朋友并不知道，然后在职场闹了一下之后，他那时候压力过大真的崩溃了，然后又被老板娘认成是小三还打了他什么的，然后他就指着老板和老板娘一通骂，当场离职，所以就造成了刚刚燕说的所谓的家破人亡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工作确实是很烂，然后他工作也辞掉了，跟男朋友也分手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以说标准的败犬状态吧。
而且他找工作找不到，你还记得吗？他在找新工作的时候，然后那个人跟他说，你这个年龄吧不上不下，而且你做就是董事长特助吧你也没有什么特长，他说如果你愿意把你的薪资放到就是那种刚进来的大学生那种，你从头做起我们愿意要你。然后就是你想他进去的跟大学实习生的那样，在找工作上他也面临的我40岁了，比方说我也不是什么阿里 P8， 我也没有那种技术上的优势，他就整个在台北处于一种非常非常尴尬的状况。
对，然后他弟载着他开车回家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自己这个情况，他说我现在马上40岁了，也没有公司会栽培我什么什么的，他就等于说是情场又失意，职场又失意，就是很痛苦。回家了之后他就成为了他从台北回到家的这个回归，然后回归的过程我感觉也是中间也穿插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情。我其实看的时候很唏嘘，因为他小的时候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然后你就会想，天哪，我们这样的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长大了之后，到了就年近40的时候过着这么痛苦的生活。然后他那个江娥的书里面他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就是家人或者爸爸妈妈眼里的宝贝女儿，可是我们长大了变成大人之后，我们却不再认为自己宝贝，就不知道自己宝贝在哪里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是它是乌托邦剧呢，因为我觉得大多数女性第一个在39岁40岁如果你就是被 辞职，或者是因为你自己不得不造成一些辞职的行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无家可归的，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台南的 家让你回去。如果就是哪怕你没有办法你回到了那个家，那也就待三天吧，第四天你妈就要开始念你了就说哎呦这么大年纪的也失业了哈，也嫁不出去，哎呦妈妈的脸往哪里搁，就是我们一定会面临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陈嘉玲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台湾社会可能就是比我们这边的那个内卷度要稍微就是轻松一点哈，就是人的生活没有这么紧绷的原因。因为我那天在听别人说台湾大学的录取率是120%，就是几乎
哦这样的，
对，几乎人人有书读。而且12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好几个都录了你，他其实就是不会像我们这里就是比方说想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就是没有我们这么紧绷的那个社会环境下，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大很多人从大城市逃离回到了那个台南也好啊，或者是回到了哪怕其他的那种乡下城市啊，也是就是不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大的落差。以及就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讲究的东西叫做衣锦还乡，对吧所以如果你是什么大城市待不下去了，那就远远不可能是衣锦还乡，那就叫夹着尾巴就是回去了。
对，没错没错。
对，所以就是我看到这个剧的时候我就一种特别的感慨，就是假但是这个假我不是说这个剧拍的不好哈，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就是中国大陆的人，尤其是女性，尤其是40岁的女性来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发生，没有人有勇气在那时候辞职的。就算比方说就算是我老公闹成这样我不会辞职的，因为我没有勇气辞职。我辞了职以后你看我也没有多少存款，我也不知道，就像他说不会有再有公司培养你了，肯定的，你40岁你跳到哪里去啊，除非你说我带了500个客户来你的新公司哎，我只是个董事长秘书哎，我每天干的就是给董事长的小三找房子这种事情，我拿什么去跟我新的公司讲，我也没有业绩，我也没有项目，我也没有说我培养了20个抖音的头部博主，我没有这种东西可以讲。我如果是我的话我没有勇气辞职，我也没有勇气离开我40岁的帅哥的男朋友，我就会想说好吧，就是不要跟他妈妈住一起吧，我只会用这些东西来想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因为我知道回家以后的我面临的深渊绝对比这里还要可怕。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认为这个剧就是非常幻想的地方。我不知道真正的台湾女性是有像陈嘉玲这样有机会可以回到就是自己的那个家乡开创生活，还是说你也跟我们一样就是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年龄也好或者这个状况也好，你跟我们一样其实是无家可归的，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但我就是说以我们中国大陆本土女性的来说，我敢说90%是我们这样子的。
其实我这也是我们刚在讨论的时候就是对这个剧的一个总体评价，就是它滤镜开很大首先那你要说绝对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嘛，肯定是有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他确实已经抽取了很少部分人的那种非常典型的幸运然后又是就是整个那种童话式的东西很强，但是因为童话式这个东西他做得很好，完成度很高，使得你就觉得啊，看童话就看童话吧，
对对对对对，
我看得真的很开心。
对，这个倒是就是你会因为他陈嘉玲过着这样的生活而为他感到高兴，这个是有的。但是我每次就会想到如果是我们，那我们就是没有这么 lucky 就是没有这么幸运。而且我觉得陈嘉玲之所以敢就是这样做也跟他就他们家庭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就是我印象很深的一集就是吴康仁那个客串的那一集，但是我主要不是要讲吴康仁，我是要讲吴康仁走了以后，因为吴康仁当时回到了就是他的小叔叔回到了家里是说我要开一个宠物连锁什么美容店，就是讲到小朋友就是小嘉玲非常的动心说哇我也要投资，就是那种 小朋友的发财梦。然后当然就是吴康仁你知道就是那种吹牛男啊，然后他走了以后他爸爸为了让他高兴还冒充他叔叔给他写了一封爱的信，然后我当时看到那里就是非常感动，我想说天哪假爸爸，我可能有爸爸是就是我不相信有这样的爸爸。但是你可以从这里感到就是他被他们全家宠爱和那个给他创造的一个乌托邦的环境是有多么严重，就是爸爸怕你知道了真相会伤心，冒充叔叔给你写了一个信说我就是台南不适合开，我已经在台北开好了，等你以后长大了来台北，
你就可以当店长，
来店长哦，就是跟他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梦。而且甚至他爸爸还忘了贴邮票就是你完全知道这是爸爸为了让你开心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你通过这些就是编剧写的细节你就知道陈嘉玲从小是在一个怎么样那个爱的环境中就是长大，所以你也能理解他回到台南以后就是想说我要把我所有的存款买间鬼屋，就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因为他是有后退之路的，他是有 backup 在后面的，就是我再差我把我的钱花光了我也不会流落街头的，就是这一些东西支撑了就是小陈嘉玲长成了谢盈萱这样的一个陈嘉玲。
而且就是他的 回归，其实在第一季里面他有两次回归，第一次是被他弟拖回来的嘛，被动回归，第二次是他自己真正选择说台南是有我想要的生活。他那时候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是薪水也很多啊，就是要去上海工作啊什么，就基本上面试官也对他很满意、
嗯、
问了他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陈嘉玲小姐，你十年后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然后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契机，他脑子里面无限的闪回，就是想到了就是说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其实是在台南、嗯、在我自己的家，我的家人身边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回去了，这是他真正选择回到台南。然后这时候他弟也出柜了，然后陈嘉玲她终于正式的回到了家之后，她妈妈的反应是这样子的，因为之前她妈给她收拾东西啊收拾行李啊都非常开心，就说、啊、天哪，就还有这么好的机会，钱又很多啊，然后发展又很好啊，虽然你要就是去上海了这么远，但是妈妈是很为你高兴的怎么怎么。然后陈嘉玲最后选择回来的时候，然后她就也哭了，就跟她妈聊这个事情，然后呢就说妈妈我这样回来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她妈妈就说你高兴我就高兴。
感觉很勉强吗？
没有，我说的不太好，就演员演的是很真诚的哈，那一段戏非常的好，大家也可以去看，但好像因为涉及到他弟出柜的剧情被整个剪掉了、
嗯、
啊嗯，对、啊、对，
还好我看到的是有的。
对，然后在这种你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他设置成了这样的一个乌托邦式的家，就是他要走他爸爸妈妈 OK 你走，你要回来 OK 你高兴我们就高兴、
嗯、
他是这样的一个家、
嗯、对，因为除了他第一次出走去台南吃饭他妈妈有点小不高兴哈，但他妈妈的不高兴也就是不跟他讲话而已，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说我要去修改你的志愿啊，或者是我就是拦着不让你去啊，也没有这样。而且除了他妈妈以外家里所有人都是支持他去台北的、嗯、然后包括他回来以后没有任何人讲过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好好工作不做，几乎没有，大家更在意的是你没有结婚对吧，相对于家里人来说你这个工作不干也就不干了。然后他妈妈不是还立刻给他介绍了一个在那个培训班教英文的工作吗、嗯、他妈妈还立刻说哎，我跟那个什么什么阿姨很熟，我马上就还给你那个他儿子在那里，就是大家觉得哦，女孩子回来找个工作还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大家更 care 的是你这么好的老公不要了，就是、嗯、这个其实是他后面他爸妈频繁的还有他阿妈频繁给他就是介绍相亲的那个东西。你看他们家里几乎对于他你出走也好回归也好啊，都是抱着一个敞开的，就是不管你做什么选择、
嗯、
我们都是你坚强的后盾的这样一个东西在、
嗯、你看你不想在台北待了 OK 没关系，我们就在这里找工作，我们就给你介绍男的
啊，对、
就这样子，就是就感觉好像
不是个很大的事情，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对对对对对，
我们家自己就是有办法，就是给你搞搞好，你还是在这里可以建造一个新生活的那种。虽然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方式、啊、还是非常传统，就是呢女孩子啊当老师吧、嗯、哎呀去找个男的嫁了吧，然后回来就把阿妈就把陈嘉玲骗去，就是跟就是车轮战相一大堆男的
对、嗯、我觉得这个还就是也当然也蛮假的，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在北京待了很多年，就北漂了很多年，然后回去他的老家，他老家是湖南的，然后他回去以后他妈妈讲话就很难听，因为他当年也是考大学就考到了北京，然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尤其是因为前几年影视业的那个寒冬，然后导致就是他们的那个公司就破产了，然后他当时就是觉得在北京房租也很贵啊，你想他一个月没有收入，他房租差不多要近6000到7000，他根本就是维持不下去，他就回去了。他妈妈就讲的就是很难听，他妈就说我们辛辛苦苦啊这么多年呢、啊、还给你付学费在北京读书，结果你还是回来了，那妈妈当初就是付钱让你去北京的意义在哪里？就是你看他妈的点是在于我是要你衣锦还乡的我是要你光宗耀祖的你结果给了妈妈什么的，你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湖南乡下来了，那我当初干嘛送你上去呢？你在我们这里早就可以找个好老公啊，现在你就是你在这里的积累也比你在北京浪费十多年好吧。你看基本上我们这边的家长其实还是这样一个思路。
嗯，但是你要说到就是嫁人这件事情哈，包括书里也写了，还有剧里的，它确实还是有很传统的东西在里面的。比如说阿嬷就会说，要嫁就早点嫁，越晚嫁越嫁不出去。就是小的时候他就跟陈嘉玲说这样的话哈，然后还有小的时候就跟陈嘉玲说，你是要嫁
话多的男的，
话多的男的，还是要嫁癫的？就是他闽南语里面的那个话，其实就是安静的、不太
沉默的，
就沉默的男的。也还问陈嘉玲，这个是剧里面的改编，其实书里面他是没有重点讲有钱没钱这个事情，剧里面是说你是要嫁有钱的还是没钱的，然后小陈嘉玲说我要有钱的、
啊、书里也有，
书里也有，但是书里不是那样，书里是阿嬷从来没有重点的跟我讲过要不要嫁有钱的因为他认为我们家人都是好命的，
都会有钱，
好命的人一定会跟有钱的人结婚这件事情不用讲 非常好笑，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很世俗的这一面，但是他不是以那种特别逼迫的方式，就是特别啊嫌你啊的那种方式。
没有，他们是祖孙俩在床上聊天，
对，
而且很可爱。陈嘉玲的回答是我喜欢杨过，然后阿妈说杨过都没有手，也非常好。我当时看到，
然后陈嘉玲惊呆了，因为那时候杨过还在，
他还没有看到那一集，
因为《神雕侠侣》还没有播放，小孩又不知道。然后后面这个剧情还有一个 callback 特别好笑，就是陈嘉玲跟他玩得很好的姐姐讲，然后姐姐那时候已经在谈恋爱了，情窦初开，就跟陈嘉玲说喜欢一个人感觉很好什么的，然后就问陈嘉玲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呢、啊？然后我们小学生陈嘉玲真的是根本不知道是喜欢人怎么会有事，然后他就说啊我。以前喜欢杨过，但是听说他没有手，我不喜欢他了。我现在就没有喜欢的人，
真的很可爱，
非常好笑。
我觉得编剧家这个就是很可爱的东西在。
对对对，就是你看他的这些东西，这些对话，你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就是离我们很真实。你不会在一九八八里面看到说你喜欢杨过这件事情吧？
对，而且我觉得他阿妈的点也很好笑，就是你没有手，没有手，就是对于农村来说是一个，就是劳动力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哎，所以我就觉得、嗯、哇。这个阿嬷的落脚点很棒，他你看他嫌弃杨过的点并不是说他是孤儿，这个点是他没有手不能干活、嗯、我觉得哇这个点就是很巧妙。
对，说到阿嬷我们刚讲了这么多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讲阿嬷这个人，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阿嬷是在整个剧里面、嗯、其实是一个最像女权主义的一个女性。她第一季里面就是还好，她第一季里面只有她临死的那一段讲了说我叫陈李月英，但是我不想要叫陈李月英，我觉得我为什么就是加了这个陈以后我不再是李月英。她说我小时候我妈妈都叫我叫月英啊月英啊、嗯、然后我长大以后人家都叫我陈太太或者叫我就是老板娘，就是我已经不是月英了，
很久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好，就是很难得在这样一个剧里面会看到一个他已经陈嘉玲40岁，他应该七八十岁了吧，对吧、嗯、七八十岁的一个女性，而且是个中那么传统的女性，会讲出这样的话。尤其是我觉得她更好的地方是在于第二季、嗯、她第二季中有一集是讲阿嬷的出走，就是她没有任何理由，她就是想搬出去住。因为阿嬷过生日的时候她许了三个愿望，第三个愿望是我要搬出去住，然后所有人都把她当成玩笑，结果第二天她开始收拾行李，然后人家拦着她就说哎呀你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啊，甚至是什么媳妇还要跪在地上啊说妈你不要走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人说你为什么这么大要跟我爸离婚，你有什么看到我爸不爽的地方他会改，然后结果阿嬷就说我有说过要离婚吗？我有说过谁有让我不爽吗？我只是想一个人去住。然后拍他一个人去住的那个时候就是很好很有意思，有一段是阿公实在受不了了、嗯、就去找阿嬷了，就问他，就看到他吃的东西就是一菜一饭嘛，
对，
然后他就说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学会煮一个人的饭菜。然后更有意思的是阿嬷到底是住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是他有一个老朋友，那个朋友去大陆探亲了，然后那个房子就空在那儿，他帮他就是稍微照顾一下那个房子，帮他打扫一下啊什么的，还帮他养养狗啊。然后下个月就是这个人要从大陆回来了，要回到这个房子，也就是阿嬷就没有办法再住在外面了。然后阿公听了这个话就很高兴，阿公说那你会回到我们的家吗？阿嬷说那不然嘞，结婚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别的家了。但是这个很好的是阿公的反应是哈哈大笑。
对，
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太好了，我们没有一个女性观众看到这里会哈哈大笑，就是我们会觉得很悲凉。
对，
但是男的很高兴，就是啊我老婆终于回来了啊，我们也不用再，因为他还拍了一些环境的反应。阿嬷有一个老年闺蜜李长妈、嗯、她老闺蜜就说哎呀你要回去啊，你不知道啊，你不回去啊不是你的事情啊，所有的人都说一定是你儿媳妇不孝所以你才不回去。然后呢还有人说你在外面有男人了，就是你看一个女性只是想短暂的摆脱家庭，我只是想过一下我一个人的安静的生活，就是环境给了她多大的压力，社会给了她多大的压力，那她想做什么呢？她只是想一个人就是躺在那，她也什么都不干，她并没有说、哦、我一个人要干一件大事，或者是我一个人就是怎么样，她就是想逃脱这样一个家庭，我不想要就是每天就是身为一个阿嬷，身为别人要给人家煮菜呀、啊，我就是逃离到一切，尤其是最后说结婚以后我再也没有别的家了的那种啊，我就觉得这一段就是特别神来之笔，因为他也不是那个原著里头的、嗯、他完全就是阿嬷这个人物到了，就是我甚至觉得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编剧写的时候这个人物就是有了自己的意志，就是他会有一段这样的剧情，我非常吃惊。因为第二季的整体水准我们都是认为是远低于第一季的嘛，没有想到在这是第九集吧，第八集第九集的就是
很后面的三集，
对，编剧突然发疯，就是超水平发挥。因为最后三集我们等会讲有很多非常漂亮的那个内容，其中这一段我就是非常欣赏，尤其是他短暂的回家的时候、嗯、然后他要求学写字， 然后他学的，他就是说他帮他收那个挂号信啊，他要签字，但他不会写。然后呢，就是小陈嘉玲就教他写李月英那个李怎么写。然后他就，你就看到那个就是这个演员，哇，真的演得非常好，就是在那个纸上一笔一画的写出他自己的名字。我会觉得哇，真的是了不起，就学写字学认字，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女性觉醒或者女性真正的认识自己的一个很基本的嘛。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我就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哇，这个剧就是第二季之所以你能达到9.3分，就是这个情节，我认为功不可没。
而且他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他把阿嬷塑造成这样，你就特别能理解，就是陈嘉玲她长大成人之后，从台北逃回台南老家，跟阿嬷两个人睡在床上，然后两个人关系还是那么好，还可以聊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基础在的。阿嬷为什么会说，我小的时候人家就叫我月英啊、阿月啊，然后长大之后都没有人叫我名字了。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其实是他在安慰陈嘉玲，他说其实我觉得你这样也蛮好的，你不一定要结婚。
嗯，
你看他这么年纪这么大的一个老人，他嘴里说出来这个话，为什么他会这么说，然后他再来讲我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度过的。
嗯，
我觉得就非常好。其实在那个原作的散文集里面，他都没有，阿嬷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奶奶，
对，
你看不到他身上的那种就是作为人他的人生的感悟啊或者怎么样，没有，他就是一种在生活中跟这个孩子相处，跟他的就是家人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奶奶。他更多的是，我跟阿嬷是，他写他们家女性三代的关系是这样的，有个比喻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是说他自己月经初潮来潮，阿嬷已经绝经了嘛，然后妈妈呢当然还是就是所谓育龄期吧，就这样的一个阶段。他说这就是一辆车，阿嬷已经下车了，妈妈还在这个车上面，我马上要坐上去。
嗯，
他就
是剧里的吗？
是书里面的，他是这样讲的，这样的东西。所以你从江娥的原作的散文里面，你能很明显的看出了这个剧改编的一个脉络，就是祖孙三代的三位女性，她们的这种女性人生的共鸣和变化和区别，这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一条线。
嗯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剧里面也是把它淡化了，因为书里面很强调了一点，就是其实整个家都是在他阿公的专制的统治下的。我觉得在剧里面是完全把这个淡化的，你是能够感觉到阿公和阿嬷在电视剧里面哈，他的关系是平等的，你并不会感受到这个家庭是如何在阿公的专制的统治下的，或者是说阿公是说一不二的，阿公会经常嫌弃就是阿嬷也不认字的，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因为你要塑造这个温馨传统的家庭，在电视剧里是完全把它淡化的，你甚至会认为有的时候就是阿嬷因为嗓门大嘛，就是一个爱那个超持的那种老人家，你会反而会觉得阿嬷会是更加凶的那个人。可是其实我觉得阿嬷之所以是这样一个人，她会出走，她会有自己的想法，她会跟陈嘉玲说那个话，其实在她唱歌的那一集就是有铺垫的。
嗯，像唱歌的那个很多，我看因为我看剪辑的时候，大家很多人说像那个请回答1988里面说感觉是不是借鉴了，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婉转的说法了哈。其实就我看那个书和影视剧的感觉里面来说，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借鉴的成分，但是他的原作的散文里面其实有个很明确的线索，就是他确实有唱歌比赛这件事情，就是阿嬷去参加唱歌比赛，然后呢他唱歌其实是唱的一般般的，但是他的重点跟剧的重点其实是不一样的。剧的重点是阿嬷唱歌很难听，但是他就是一定要去唱，然后全家都不能说出你唱歌其实很难听，你去比赛不会有结果这个话，你要是说出来了，就是阿嬷就会发火。然后呢，剧里的矛盾是这样做的，就是有一天阿公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是把这个话给挑明了，说出来了之后阿嬷人就崩溃了，然后大家就怪阿公说明天妈妈就要去比赛了，你为什么就是要在这时候把这个话说出来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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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他去比嘛。然后阿公就说我也是为了他好，你们还记得他上次参加料理比赛回来了之后他输了他是什么样的吗？然后那个镜头就接非常好笑，就是上次他就是阿嬷输了之后回来，他就整个人不成人形，失魂落魄。然后这时候陈嘉玲爸爸说哎呀妈是有点输不起。就是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很好笑的，他用这一些剧情他淡化了在原作里面就是说阿公是一个这个家庭真正的大家长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做的一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阿嬷生气了但是他依然要去比赛，我就是要去。然后去了之后结果那个伴唱的录像带没有带， 这时候阿公因为跟阿嬷不高兴了，他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在那吃饭，吃着吃着他发现那个伴奏带没有带，他犹豫了之后决定还是要给老婆送去，然后就开始有点像那种日剧跑一样的剧情，
对，
就是说他翻山越岭如何的艰难，怎么怎么灰头土脸的，然后一路给阿嬷送到了，然后阿嬷就是终于有伴奏带，然后把这个歌给唱了，唱了之后他最后这里采用了，就是他前面的整个这样的剧情冲突其实都是编剧原创的，书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他最后的落脚点他采取了那个书的散文的那个落脚点，是阿嬷终于唱了一首歌，他在上台比赛之前他就跟陈嘉玲说，我有一首歌我是一定要唱给一个人听的，
嗯，
然后阿嬷唱的那首歌是什么呢，就是潘越云的纯情青春梦，然后在原作里面他写了非常多的一整个篇目，他都是讲说我小的时候因为阿嬷不认字我认字，然后呢包括他很多东西他都记不住，让小孩去提词嘛，所以都是小孩我学了之后然后教给阿嬷教他词，然后有些很文的词阿嬷也是说不顺的，所以他唱歌就是学一些歌很难，但是他就一定要学这首歌，说阿嬷学得非常辛苦，然后那个歌词呢说青像断线风筝，双人放手就来自由飞，这个词一堆字放在一起相当折磨我家的七旬老人，应该没有料到做阿嬷的人也会有纯情青春梦。为什么阿嬷要唱这首歌，她说无论多难每当战战兢兢唱完紧张那一段，终于来到唱歌来解忧愁，歌声是真温柔，扎某人嘛有自己的愿望。
嗯，
就是他这篇的篇名就叫做扎某人嘛有自己的愿望，哎，扎还是查，因为我觉得他是那个是扎波的那个扎的那个音，可能
是恰的音，恰巧的恰
的音，哦，这样
的音，嗯，
哦，那
就是这种
扎某人嘛有自己的愿望，就是说我有我自己的愿望，就是他这个篇目的落脚点是非常对的，就是剧也是采用的这，我觉得因为你没有办法舍弃这么就是黄金的一个东西，太好的一个东西，就我们刚刚说阿嬷她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女的，但是她有一些就是女性是意识，她作为一个人的主体的意识闪光的一些瞬间，一个就是她出走，然后还有他这个歌唱比赛他唱的那首歌旁白就说出来了，这首歌他说要唱给一个人听，我知道了是阿嬷要唱给他自己听，
对，
他有他自己的愿望，他这样的一个落脚，然后直到铺垫到最后就是阿嬷的死亡。
对对对，我觉得阿嬷的死亡也就是非常的好，
嗯，
尤其是他一直跟那个陈嘉玲说他希望把他的骨灰撒到那个大海里，然后不是还有一幕非常就是狗血的抢骨灰的那个剧情吗然后他的葬礼也很有意思，因为他把他大姑放回来了嘛，就这个人物就再次登场了，然后大姑就是非常，虽然他在台北但他其实是个台南人，就是那种哎呀我们要把葬礼办的那个红红火火热热烈烈，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孝子贤孙，就是完全是这样一个就是比他阿嬷还要传统的女人，
嗯，
然后那个当时陈嘉玲就说阿嬷说了他就是不要土葬也不要请和尚道士啊什么的，他大姑就是根本不管，就是还是要照规格最高的葬礼来给我妈搞一套，然后甚至所有人都提出说不要和尚道士的时候，他说什么意思，骂死了还不让他体体面面的走是不是，就是还要用这个去骂小孩，然后最后就是陈嘉玲没有办法就是把那个骨灰抢来，就是一直开到那个海边，然后更好笑的是台南没有什么海边，他们只能走到一个那个大水坝的那个地方，底下都是石头，根本就是离海还有一段距离，然后陈嘉玲没有办法打开那个骨灰盒的时候还要大哭说阿妈为什么骗我，根本就不是骨灰，是一块块的那个大家不知道烧完以后是骨头你知道吗，就不是骨灰，就是我就觉得哦，编剧很喜欢在这种地方就是设置一些就是哭笑不得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好，包括就是他不是最后他从那个台北再次回到台南吗，然后热烈无比的跟蔡永森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是他一把拉过蔡永森然后要接吻，结果砰撞到头，两个人都很痛，然后那个蔡永森就说陈嘉玲这里不是偶像剧，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他马上打破了第四面墙，就是跟观众就说我们不是偶像剧的，就是编剧很喜欢写一些这个，我就觉得又是 很妙，很又是他不喜欢就是把这个剧落到太悲凉，就是他一定要用玩笑来消解一个东西，
对，
他
有
很
多剧情都会让你就是又哭又笑，
嗯，
还会有一些因为他现实的生活跟阿嬷以前的就是你小的时候的他是剪辑放在一起的对比特别强烈，所以前一秒可能就是阿嬷刚过世就带他还很悲伤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然后后一秒就是回到了大家所有人都年轻的时候，阿嬷还要去唱歌比赛就是跑调这样的事情他是放在一起的，就是你的心情会一直随着他那种有点大起大落的感觉，嗯，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就编剧他在有意的消解 也不是消解吧，就是她在做那种平衡，就是让你不要说一下子掉下去。像那个陈嘉玲跟她男朋友接吻就是撞到头，这个她其实还用两次，就是她有个很长的 callback， 她到最后的时候到第二季还来了一次，来了一次之后陈嘉玲就大喊说我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真实
对，就为什么不能是偶像剧
对，
很好。
而且她那里面还加了一点，就是因为她那时候怀孕了，然后就是放屁，屁很多，然后她男朋友就说你的屁真的很臭我那里就觉得啊、哦，真的很妙，因为他真的很生活，很真。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刚就会想说这个剧，很多地方真的好的太假。但是你看他在这种很细节的地方，他又很真，他就是又假又真。
对，你觉得他的真实度有超过一九八八吗？因为我没有看完一九八八，我就看了两三集。
因为一九八八的成年。中年的那个剧情几乎没有，它就是起到一个串联线的作用、哦、还有出题目就是给你猜，你不知道最后谁跟谁成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真实性还是俗女要更多一些，因为俗女的当下的东西更多。 然后你看一九八八的话都是他们在就是一九八八年，对对对，那时候的那些故事，然后你就会觉得那种乌托邦感就更强一些。好，我们已经讲完阿玛，那接下来就不可避免的要讲妈妈和爸爸这一对人物的关系。
嗯，啊，这对也演得非常好，
演得非常好。
尤其是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就是很可爱，你还记得吗？最后大结局的时候，爸妈那么老了，然后还要穿那个护士医生 play 哦，我一觉得看到那里时候，我又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已经出轨过了，我又很生气，但我又觉得很温馨。这么大年纪的一对夫妻还有这样的情趣，我又觉得很可爱，很喜欢。但是我又想到第二季，爸爸出轨这件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道德感不是很强，我对于出轨这件事，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就是说你不应该出轨，就是那个当然夫妻间是不应该出轨了，可是人的感情就是飘忽不定的，你会出轨，但是你出轨你就出轨，你就讲爸爸出轨了 OK 的，我没有意见。爸爸就是还要，他不是试图骗妈妈说我没有出轨，他是试图骗观众说他们没有出轨，他们只是一些友情，一些从那个年轻时候走过来的友情，我给他钱就是给他那个出轨的对象钱，纯粹是因为我想帮助他，就是搞那些东西。我也想说你以为我们观众是傻逼是不是，你都拍的那样了，他们两个人在那个舞蹈教室，就是爸爸好像重获了新生，和这个年少时的那个
初恋情人吧，
对，
不是初恋，是大学时候的，
是没有初恋吧，好像
不
是，
是
学长学妹，
是他初恋是他高职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他高职的时候遇到了他的初恋情人，然后大学的时候又跟那个学妹谈过，后来才跟妈妈在谈他的情史。我对这个爸爸的情史我都已经看得比较认真，我都记住了。
好，
然后而且说他们当时是非常相爱的，就是并不是因为感情不好，然后学妹呢因为家里的安排要出国，然后呢这个爸爸呢因为他们几代都是开药铺的，他要继承这个药铺，没有办法，他不能走，他作为这个家里的好像长子，他就有这个责任，所以才遗憾的跟这个学妹分手的。
反正就是他就是搞出一副那种我其实对他已经没有爱了，我们根本就是少年时的情谊以及初恋的情谊，我要帮他呀，我要给他这个钱啊，就是搞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很生气。就出轨就是出轨了，你就是在遇到了你青春时候的恋人，你对他产生了爱，我觉得很正常，这个并不是就是说不允许发生的，我觉得人的感情就是会允许发生，但是你不要试图把它美化，还要搞出一副其实爸爸永远爱妈妈哦，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只是他要帮朋友哦，我就看这个东西我就非常生气，我就说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吧，你就是骗谁呢你，我非常生气。而且这一点让我对爸爸就是这个人物形象产生了一些质疑他从头到尾就是那种模范爸爸嘛，尤其是有一集你还记得吗，就是模范父亲，
对对对，
他还得了奖状哦。我要讲的这个，我要讲的这一集也写得很不错。这一集是讲说，就是他爸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大家也可以从我们之前讲说帮他写信啊什么，他爸爸真的对他很好。尤其是你还记得吗？他们家买不起车，两个人假装在院子里开计程车那段也很可爱。就是他爸爸确实是一个很喜欢陪小孩玩，然后对小孩也充满了耐心的好爸爸。然后呢，有一年他们就是那个就是可能说他们街道吧就要评选模范父亲，然后结果所有人都认为是就是陈嘉玲的爸爸应该获选，然后结果没有想到是另外一个人获选。那个人获选的理由呢很简单。就是他塞了红包给那个评奖人，然后他们家就很生气，就会说你怎么这样，就明明是个公正的选举，我爸爸才是最好的爸爸。然后包括他的阿公，他爸爸的爸爸，他爷爷当年也得了模范父亲啊，这是一个我们家的传承，我们全家都是好父亲，怎么到你们这里你们居然作弊没有让我们评选到，反正就义愤填膺。然后谁知道他爸爸的那个奖状也是他奶奶花红包给他买来的我就觉得这一笔又写得很好。
对，
然后他爷爷一开始还就是装作很有骨气说红包买来的奖 奖励，
我不要，
我不要，就是把那个牌匾还拿下来，还扔到那个收垃圾的车上说拿走吧，我不会要这种东西的，我的尊严什么，就是搞出一副那种好像很廉洁很清高的样子。结果人家三轮车大概骑了5步吧，他爷爷又后悔了，又追上去说你怎么还真的给我拉走然后又美滋滋的把那个模范父亲的那个牌匾拿回来挂在自己的那个屋梁上、嗯、我觉得这个也写的就是很不错，就是那种回旋镖打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我也很喜欢。
嗯，
然后写到这里，我们当然我们觉得他作为一个父亲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包括他对于就是儿子是男同性恋啊，包括他的那个男朋友来跟他求婚啊，这一些哇，他爸爸还帮他们什么组织惊喜 party， 还是成为其中策划的一员呢、啊、他确实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你是一个好老公，我就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令人质疑。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爸爸妈妈的那个感情啊确实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好，但是呢他又有一些事情就是做起来让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无法原谅。就一个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精神出轨那个剧情，我确实我感受跟你差不多哈，我就觉得嗯还行吧，但是那种遮掩，就是因为他跟他初恋都是那种手拉手在小巷里面逃单，然后像就是青春少年一样对哈哈大笑啊，然后他那个因为遇到了也不是初恋，遇到了曾经的就是大学时候的情人，然后呢还去重拾吉他开始弹吉他唱情歌给老婆听，老婆心里还很高兴，殊不知那个情歌根本就不是唱给他听的，就是很多这样的剧情，然后还被老婆目睹就是他跟旧情人就是抱在一起啊什么的，然后后面给你强行解释说那时候因为他生活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想安慰他所以抱他了，我跟他只是一种朋友的抱抱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他这处理的就是给人一种啊、哦、so， 就是你想让我相信什么，就是如果你大大方方的说是出轨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编剧也好导演也好可能无法放弃就是这是一个完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如果你把这件出轨这件事情证实认下来的话，爸爸和妈妈两个人不离婚还这样走下去，大家就会觉得嗯怪怪的。
但是我觉得它里面还有一笔写得很好，就是在双方都在对峙这件事是不是出轨的时候，陈嘉玲不是有问过他妈妈就是你当天晚上到底看到了什么，然后他就说他抱他的那个表情、嗯、他抱他的时候眼睛是闭着的，就是那种沉醉、哦、他妈妈最受不了的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哦、这一笔也写得很好。
哦，真的，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呀，其实刚刚说了那么多都是说爸爸，我觉得妈妈这个人物也是非常的好，首先她演的就非常的好、
哦、妈妈演的太好了
太好了，因为那个从年龄上来看其实我们的陈嘉玲还有她的妈妈爸爸的演员我感觉都是同龄人吧，
嗯，因为
差不多了吧。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原来台湾有一个很红的组合叫锦绣二重唱，他们是当年就是风靡两岸三地的那种很红的组合，然后其实演妈妈的那个演员他就是当年锦绣二重唱的锦和秀嘛，他就是那个秀，他的艺名也叫秀琴，就是
对剧里面也是叫秀琴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很有意思。然后就是这个演员当时他是一个歌手，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你想他作为歌手是很红的那种歌手，唱功肯定不错，然后我没有想到他演戏这么好，哎，我觉得很动人，他演的那个啊，就是他就是一个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相信他就是一个台湾妈妈，这真的很好、嗯、
而且他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结婚生小孩、
哦、
嗯，这是我看那个他们剧组的演员访谈的时候我着重看了他那一段，而且他是那种我并没有说我的人生一定要结婚生小孩，就是基本上这个剧里面的所有女主演都是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扮演了妈妈的角色或者是妻子的角色，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演员都是持有这样的一种颇有女性主义风采的观点的。
因为谢盈萱也没有结婚哈。
对，然后呢妈妈的演员他就是说如果我以后遇到了我想要结婚的就是我想要跟他成为伴侣的人我可能会结婚，但是我很珍惜我现在的工作啊，我也很喜欢我现在的生活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看他没有这样的做妈妈的经验，但是他能演得这么好
真的很
非常了不起。而且他是把那种因为他演的那个妈妈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妈妈，我认为、嗯、虽然他对儿子的出柜啊就接受的很好啊，他颇有一些现代性的东西在里面，而且要学新鲜事物呀，学英语啊，学开车啊，这都是编剧给他添加的新的要素，但是他在那个底色里面是那种传统好媳妇，
嗯，
然后呢传统好妻子好妈妈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其实你可以从她的人物关系里面去感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她有婆媳关系嘛，
嗯，
然后她有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你刚刚也讲了，就是总体来说她跟爸爸的感情很好，但是爸爸就是一个唉，反正有时候就是挫得让我受不了的一个男的，然后呢然后她还有一个亲子的关系，就是她跟陈嘉玲之间也有很多就是很温情的呀，就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像婆媳关系里面，其实我印象最深的这一点是在原作里面完全没有写的，就是他妈妈跟阿嬷之间是有那种又有合作又有竞争的那种东西，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既是这个家里面的两个女主人，就是在家事上面呀，他们就是那种特别传统的性别角色，就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那么他们两个就是战友，要合作，同时又有竞争，是因为他们家这个药铺涉及到传承，什么时候传到儿子手里，那等于说这个经济大权也从上一代主母落到了下一代主母手里面。然后这里面也发生过就是妈妈的小争斗，就是阿公一直不肯放权，因为不放心交到儿子手里，觉得他人太好了，不适合做老板，然后呢觉得他不成熟啊，什么种种的，总之不想退休。然后呢阿嬷是觉得你应该退休了，就是你都年纪这么大了，你应该享受生活啊什么什么的，也应该交给儿子了。婆媳两个人就合伙起来演了一出戏，就是演他们两个因为这件事情有矛盾，然后逼的，其实阿公也看出来了，总之就是推动了说把这个家里面的药铺的经营权给就是下放传到下一代手里这件事情，同时妈妈就
顺势
对，同时妈妈就将计就计，然后在这时候她也说那钱也交给我管，然后回来的时候阿嬷就说原来你才是真正会演戏的你谋划了很久了吧，你从一开始就已经打了这个算盘。就他们的婆媳关系这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关于女性在传统的父权社会里面，父权家庭里面，她的那种就是媳妇的这个身份哈，我觉得原作她其实写得更加的犀利，她非常的明确的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她有一篇叫满载家的菜包，她就说小的时候我凑在妈妈和阿嬷的身边搓汤圆，然后听他们闲话家常，然后呢就听到说阿嬷和妈妈就是说哎呀谁家呀满载家呀娶了个新媳妇啊，就是笨的不行，就是差点把人家都气死了，很好笑。然后说为什么呢，说那个媳妇笨呢，就是说冬至前一天满载带媳妇做菜包然后来祭祖嘛，馅料也炒好了，米团也弄好了，满载就累了想去歇一下，然后呢就交代他的老婆说你来把这个菜包最后就是因为料都已经弄好了嘛，你来包一下可以了。媳妇一脸茫然，她不会包，她就问怎么包呢，然后满载一听火全部都上来，都已经做好皮和馅，这媳妇居然笨到连包也不会，负气丢下一句路上全是人你不会去看吗，转身就去午睡。睡醒以后菜包已经蒸好，满载打开来看，发现整笼菜包全都捏成有手有脚的小人，媳妇真的听了他的话却没有听懂他的话，谁要他去看着路人捏面人呢。然后满载就气坏了，就说我的媳妇怎么会这么笨呢，然后这个
是儿媳妇对不对，满载是个女的吗，是婆婆耶，是不是，
是婆婆和儿媳妇的故事
对吧，不是她老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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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是老婆的故事。
因为我一开始也以为载是称呼男的，后来我发现它里面所有的女的都用了这个载， 我想可能
是、对对
对，
是婆婆的，那就不是老婆，是
儿媳妇，
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故事这件事情就传为笑谈，陈嘉玲就听自己的阿嬷和妈妈在那里讲嘛。然后这时候陈嘉玲悚然一惊，有了一个领悟，为什么呢，她就意识到说哦，原来你只是不会包菜包就会被人笑成这样子。他说我一边笑心里一边朦朦胧胧的觉得不安，原来妈妈任由我拿米团随意捏些小人小熊只是因为我是小孩，如果想要成为大人的话就要做出中规中矩的食物。然后他就开始思考了，你看冬至的时候要做菜包祭祖，每一个时什么就是寒食啊，什么端午呀、然后过年呐、哎，所有的节日都有相应的节令食物要做嘛。他说那做媳妇的话就是每一个你都要做得很好啊。他就开始说哎呀做人真的很难，尤其做女的。她说我做小孩的时候我就会知道乖分成两种，一种叫做自然乖，第二种叫做用力乖。什么叫做自然乖呢，就是大人喂你吃东西你只要张嘴吞下去就好了，就这件事情的难度并不高但是用力乖就是你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比如说你要考第一啊，你要那个努力的体育锻炼啊，就是跑到就是全校第一啊什么什么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是用力乖，用力乖才是有价值的。所以到长大之后你再去看，然后他又看他自己妈妈的行为，就是说哦，我妈妈虽然就是在家庭里面做媳妇做的就是很不顺心啊，就是有很多烦恼，也有时候就会受气很不开心，但是我妈妈还是要做一个用力乖的媳妇。然后他就说哦，原来就是小的时候小小的他就明白说哦，原来长大做女人做媳妇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看他作为一个儿童的视角，他就在写女性在传统家庭里面的角色，他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嗯，因为我觉得剧里又是把它给消解了或者是轻松化了，因为这一集我觉得他有一些是用在了那个 就是他大姑第一次回来的那个时候，他大姑回来第一天，然后他妈妈你记得吗，还要打扮啊、嗯、然后就是充满了一种我可不能输给他的那个样子，然后结果毕竟亲疏有别嘛，即使他是一个天天生活在阿妈身边的，其实跟女儿是差不多，但是毕竟还是儿媳妇，然后跟他大姑回来完全就不一样。一直到最后结尾，编剧为了让他变得温情一点，因为他从头到尾有一个线索叫口红，他第一次呢就是涂了口红，就是在他大姑来之前，就妈妈非常精心打扮给自己涂了口红，然后结果大姑来了以后会说现在谁还涂那个颜色呀，哦最土了，我们那个台北没有人这样涂哦，就是然后他妈妈就是趁人不注意赶快把自己的口红抹掉，以显示我也没有那么土哦，我虽然在台南还是我是很洋气的、哦、然后这一集的结尾的时候是阿妈从抽屉里面拿出一支口红丢给他说，哎呀日本的姨婆寄过来的，我也用不了这个颜色，你拿去用吧，好像显示对就是媳妇的很好。但是在这一集的整体过程中，妈妈一直是很受委屈的，比方说其实是她做了家里的所有的家务，其实是她天天在老人身边是侍奉老人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讲呢，阿妈完全没有把她的付出放在眼里，但是呢婆婆和媳妇之间又有一些巧妙的合作，这个也是编剧硬写出来的你知道吗，为了显示出虽然阿妈是如此的偏心，但是呢她对她和媳妇也有互相合作的一方，就是她的大姑是一个台北精致女性，所以看到他们家啊，猪油不能吃，猪油胆固醇很高，然后呢这个啊过期了扔掉，或者是什么就是类似就是这个可能有黄曲霉素啊，你可不能再吃了，然后其实阿妈是很舍不得，你知道老人家是很舍不得丢掉这个东西，可是他跟媳妇有一个默契的配合，他们会偷偷的把这个东西留起来，然后骗大姑说啊都扔掉了都扔掉了，家里没有人吃这个东西，可是等他大姑一走，他们两个
都拿出来，
对就是婆媳两个人一边就是跳着舞、嗯、一边把这些东西什么猪油啊又放回原来的地方啊，又大吃特吃啊，我觉得编剧用这些东西消解了很多江娥写的那些，比方说女性成为媳妇的以后就不得不作为一个就是被规训的女性，你要是贤惠啊，你要能够做饭啊，你要能够什么节令食物都要做得很好啊，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消解了，就是被化成虽然婆婆可能对远方来的客人有一些那过度的爱护，可是她对你也是很好的哦，她把口红都给你咯，就是把这些严肃性全部给就是消解掉，这点我是又觉得很幸福的地方。
嗯，但这里面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剧情其实是夹杂在亲子关系里面的一个东西，这个在原著小说里面有写，我觉得非常的妙，是说因为我就是大家就想是陈嘉玲吧，陈嘉玲呢她因为是跟阿嬷一起长大的嘛，然后他们两个祖孙两个又睡一起啊，然后阿嬷会带她出去，两个人都是很爱吃零食的呀，所以他们两个关系特别好，然后门关起来的时候呢，因为陈嘉玲是小孩，然后阿嬷呢就会跟她肆无忌惮的讲家里所有人的坏话
哦，对这篇很好，
对非常好，写得很真实，然后呢陈嘉玲因为一直都是跟阿嬷相处，然后她作为一个小孩她也学到了阿嬷的那个视角，她就是不再把家里的那些人门一关起来之后就不把他们当做长辈来看待，不是亲戚而是变成了甲乙丙丁这样的一个个品评过去，说这家的人啊太小气啊，然后这个人的丈夫不好啊怎么怎么的，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她作为一个小孩她其实是在模仿，就是她是在顺着阿嬷说，然后呢她就是好像整个变成了一个就是阿嬷的同盟军一样的，然后直到有一天亲戚来了，就是他们那种家族大聚会的时候，好像是姑姑的小孩还是谁的小孩，反正是亲戚的小孩带过来，就堂弟和陈嘉玲还有陈嘉玲的亲弟他们三个小孩一起玩的时候，他发现阿嬷偏心，就是明明是两个小男孩之间就是起了矛盾，而且是来玩的亲戚家的堂弟吧，大概是堂弟不对，但是呢他骂的就是家里的弟弟，然后这时候陈嘉玲不高兴了，就是奋起反抗，这是书里的剧情，但是剧里面没有做太大的改变，他基本上也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陈嘉玲第一次对阿嬷顶嘴，就是说你偏心，你为什么就是向着堂弟，对对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剧里面是改成了就是向着大表姐，就不是弟弟的这个事情了，然后这时候书里面他就写了一个镜头，书里面就写了一个细节，然后剧里面也是有这个镜头，就是在门后面这样的忤逆和顶撞，按照平时的话其实妈妈是会阻止的嘛，对，但这时候妈妈脸上就露出了那种似笑非笑的微妙表情，就是这时候我心中突然意识到，就是妈妈其实是支持我说这样的话的，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采取我阿嬷的视角去看待所有人并是不对的，并不是说阿嬷觉得所有人都是亲戚，对我来说就是所有人都是亲戚，其实我们家是一个小家，我真正的亲人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阿公阿嬷，还有我的弟弟， 就是我们自己萧家的亲人才是真的亲人。他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呢，他那一篇还有个细节是剧里面没有的，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好，就是他说因为小的时候学小大人，他说幸好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短视频的，不然如果有人把我拍成这样子，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天哪，这个小孩怎么这么精怪呀、啊？就是这么的老成，就是说那么坏坏的话，然后还学得那么有模有样的，就像大人一样。他说因为他学的是 他阿嬷，然后在他阿嬷的视角里面，有时候他爸爸妈妈也成为了那个被批评被品评的人，然后因为他妈妈比如说白天的时候管教他了呀，骂他了呀，然后他就想恨，就借着阿嬷就是说他妈妈不好的这个口，他就会出出气什么的。所以他的在这种小孩的心里啊，他的立场是非常的摇摆的，他有时候顺着阿嬷就是说爸爸妈妈不好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慢慢长大了之后就发生了后面这件事情，他突然意识到，哦，原来亲人之间还有亲疏，不是我可以直接跟着阿嬷的视角去看整个世界的。这时候阿嬷再说，再跟他爸，再跟他说你爸爸不好或者你妈妈不好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立场尴尬，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有时候又想附和，有时候又觉得不能附和，直到有一天去了大表姐家里，就是我们剧里的洪宇轩家里然后那时候阿嬷也是拿出了她惯常的态度，关起门来跟两个小女孩就是对亲戚大肆品评，还说到了洪宇轩的爸爸妈妈不好，应该说到他爸不好吧，等于说就是女婿嘛，
他妈说他妈不好，好像是说他妈不好，
我忘了，反正就是在那里面阿嬷应该所有人的坏话都讲过吧，总之就是讲到了洪宇轩的亲生的爸爸妈妈。然后呢，洪宇轩这时候就大喊，就是说阿嬷你不要讲了，你讲的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听到会难过。然后这时候陈嘉玲作者他就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他就说天哪，原来你可以说你不要讲了，你这样说我会伤心，原来你可以维护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我就觉得，哦天哪，这个心态是我看家庭关系的这些东西里面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以小孩的视角写出这样的，就是小孩心境的这种尴尬，
很好，
小孩对于家庭关系的这种认识啊，这种东西，哦，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江娥真的很厉害。因为家庭关系，家庭的琐事是我们生活中好像所有人都当空气一样理所当然的东西，就是这种东西你不会去思考，你不会去想，你不会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门道，但是他一下讲出来之后你会说，哦，原来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他里面还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讲他阿嬷为什么偏心。
嗯，
他其实他写得很清楚，他不是说因为谁漂亮或者谁成绩好，因为其实剧里是这么安排的，就是剧里面安排就是洪玉轩从小成绩好，然后各个考第一名，连体育都比他好，他气得要命，剧里这么安排的。其实我觉得书里写得更好，书里是他阿嬷有一个咱们中国传统人的概念，就是
原来是客，
对，既然是客人，那我们就应该更对他更好一些，那你是在我身边的亲人，比方说我会对你更严苛，有好吃的什么的我们就会让给客人。但其实小孩不懂这个，我就觉得哇，我当时看到这个小孩说我们太明白了，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内的因为我们家里的那个老人也是这样子的，就比方说谁谁谁是外地来的，就对他特别的容忍。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家请客也是宁波老家来的那个客人，他带的那个小孩，那个小孩就是非常的没有素质，我这样讲小孩好吗？反正这个小孩就很调皮，我们大人围着一桌吃饭的时候哦，然后你知道每个人坐凳子，你不可能屁股紧紧的贴在那个，就像我现在这样坐的，我们屁股和那个椅靠背都是有个距离的，然后就是小孩就在每个大人的后面踩着凳子这样围着这样走，就是大人在吃饭，我们所有人在吃饭的时候这小孩就这样子，但没有一个人开口阻止他，没有一个人说这样子很不礼貌，或者是很也很不卫生，而且也很打扰别人吃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么讲他。当就是桌上都有一些就是很大的长辈在，没有一个人讲，当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哦，原来这是不可以讲的。后来就是我再长大一些我才意识到，哦，这其实就是一个因为你是客人你是亲戚，所以你想家里的小孩这样一定会被大人骂，对不对？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立刻就想起了这件事，然后我立刻想到，哦天哪，这真的是不管你是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的哪一个角落但是这个文化依然永远会围绕着你。
对，所以就是哎呀真好，就是书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就我今天发微博的时候说到这个书，然后就有人问说它跟剧里差很多吗，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虽然剧里面汲取了很多它的精华，但是有很多细节就是你看书你才能感受到。
我现在就是完全不把它们当成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完全是两个东西，你看书和看电视完全不是一个体验，当然我觉得都可以看看。
我感觉就是剧就是好像是 inspired by 这个书，就是被这个书激发了一点灵感，然后进行了一种同人创作，
就是相当于我们上次说的青蛇和徐克的青蛇，
对对，
它其实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
对对对， 说到妈妈和爸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不能不讲的就是妈妈的人流。
哦，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最后一集搞出一个这个东西来，我还是还蛮震惊的。
这个我觉得对我的视角来看哈，我觉得比爸爸的那个精神出轨还要糟糕。
我觉得糟糕多了吧。
嗯，
因为爸爸出轨这件事我们就讲到，因为我道德感比较低，我觉得出轨这件事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没有跟你的伴侣商量把家庭共同财产300万转移给了别人，这个我认为是比较就出轨当中是最糟糕的一部分哈。
以防大家就是误会，这个转移不是说什么是借了、嗯、
对，其实是这样子，就是他爸爸当时不是跟那个
学妹
精神出轨了以后嘛，然后学妹当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这时候爸爸就是借给了他300万，没有想到学妹也是被杀猪盘骗了，他这300万也是给了诈骗集团，也就是说这个钱最后没有落到任何人的手里，是落到了骗子手里。但是当然这个学妹其实剧里面也是把他写成好人嘛，因为这个剧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坏人，就是所以最后他还是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哈，把这个钱是还给了那就是陈嘉玲他们一家。哦对，想到这里我还想到有一个点很好，就是当妈妈和爸爸还在生气，因为出轨这件生气的时候，他不是在餐厅里遇见了这个第三者，就是这个学妹在跟另外一个男人卿卿我我的时候，实际上那个男的是这个出轨对象的弟弟了，是亲弟弟，其实他们是关系很好的。然后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说，哈、哦，这个女的又跟别人勾勾搭搭了，还抱着这样的心态在这个餐厅里的另外一桌，就是哈、哦，我们倒要看这个女的要在干嘛。没有想到，当这个女，因为他们是吃自助餐，然后这个女生去拿东西的时候，她弟弟往她杯子里丢了一颗泡腾片，然后他们就立刻意识到，哇。他不会是在给这个女的下药吧，天哪。一方面又觉得哼，遭报应了吧，你看就遇到坏男人了吧。一方面其实当时妈妈和妈妈的几个闺蜜都抱有一种她要被下药了也这样的心情，不知道要该怎么办的时候，这时候她妈妈做出了一个举动，就是她跑到出轨对象和她弟弟坐的那一桌，拿起那杯被下了药的水往那个小三脸上一泼，就是相当于不要让她喝到这一杯。
对，
我觉得哦，这个地方也写得很好，因为她的处理是
非常巧妙，
对，她并没有说哎呀你不要喝呀，这里被下药啦，或者是也没有故意把那个摔掉啊，而是又解了气，好像又扬眉吐气了，哈，我终于去教训小三了，而且还站过去还说我是陈静文的老婆就是我觉得哦，这个编剧这个地方的处理就是很不错，就很高明、
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很合理的。
嗯，
你如果这时候冲上去说你不要喝啊什么的，你会觉得哦，虽然很善良但是好像也有点别扭。
对、嗯、就是他怎么处理都是怪怪的，但是他用那个泼他，我又觉得就是一石两鸟，就是
对
把这个情节非常好的就是解决掉了。
对，然后我们再说回到那个就是人流的那个问题，因为妈妈在最后陈嘉玲生小孩的时候拉回了，她其实这一集是在做女性生育的这个题目嘛、嗯、生育自主权的这个问题，这个剧情是同时平行在发展的，是陈嘉玲在现实生活中此时此刻她要去生小孩了，然后呢回忆往前倒的呢是爸爸妈妈年轻，然后陈嘉玲还小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去照全家福，然后照的时候呢妈妈晕倒了，去医院一查发现查出来怀孕，然后妈妈第一反应就说怎么可能，我老公结扎了，我是不可能怀孕的，然后这时候她老公就支支吾吾了起来，然后她妈妈的这时候演的也很好，她就一开始就说不会吧的那种表情，还从绝对不可能，然后慢慢的看着她老公变成了不可置信，然后变成了愤怒，这时候什么都不用说观众也明白了，就是陈静文骗了她嘛，就是陈嘉玲爸爸谎称自己去结扎了，然后她这时候就嗫嚅的说这时候就在你支支吾吾说哎呀我就觉得很痛，所以我就是临门一脚我就害怕了我就没有做。
对，然后这时候他妈接了一句很妙的台词，就是你怕痛你就不怕我痛是不是。
嗯，
然后我觉得哦，也写得很好。
这时候医生还在旁边补刀，医生说结扎手术很简单的也不痛啊然后他爸就在这一桌哎呀医生别讲了就这样子，这时候就引向了妈妈最后去因为这个意外怀孕的事件做了人流手术嘛。而且在前面刚发现怀孕的时候，其实阿公阿嬷好像是不知道爸爸结扎这个事情的，然后大家所有人都很开心，阿公阿嬷就在那里说哎呀会是一个弟弟呢还是一个妹妹呢，然后前面两个小孩就是陈嘉玲和陈嘉明两个小孩也很高兴，就是说一个说我要妹妹一个说我要弟弟什么什么的，没有人问妈妈说这个小孩你要不要生，就是理所当然的觉得你要生第三个小孩。
而且中间这一段我非常生气，就是妈妈就是决定要去那个流产了以后，阿嬷非常生气，然后阿公还摆出一副哎呀我们已经有嘉明和嘉玲了，一女一子很好了，我心想说 凭什么是阿妈来生气啊，太奇怪了吧，传宗接代传的也是你们陈家的种，你凭什么在这里要安排，就是我对于编剧这样的安排我非常不满意，阿妈到底有什么立场这么生气，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对于女性对女性的生育压迫要放在一个女性的角色上，我当时看了我就是觉得很不合理，明明就是正常情况下或者是在大多数人家里应该是阿公生气吧，
这个情况，但我的感觉不一样啊，这个情况对我来说非常真实，因为我看到过，我朋友身上有过。当然我朋友遇到的不是说就是做人流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二胎，二胎的小孩他之前就跟他老公已经讲好，就是说二胎这个小孩无论是男是女反正都是跟我姓的，他们两个已经讲好了，小孩真的生出来要去上户口了，要真的跟我闺蜜姓的时候，她婆婆这时候站出来说凭什么，然后就说如果这个小孩要跟你姓的话我是不会来带的，我不会来帮你。
那他公公说什么了吗？
他公公什么也没说。
对啊，他公公不会劝吧，因为在电视剧里是美化，是说哎呀他要去，他要不要就不要了，我们已经很好了，他公公扮演一个非常好人的角色，
他公公就是扮演，
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我看到这里。
那你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的话那现实生活中我闺蜜家发生的情况是，他公公就是那种他不会出来正面跟你起冲突，要当和事佬的时候他会出来做一下和事佬，那跟这个剧里面的阿公就很像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往往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你知道我闺蜜的那个婆婆她说的这个话就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她就是那种她的那个言语我原话已经想不出来了记不出了，她就是有那种很强烈的我的小孩都没有跟我姓，凭什么你的小孩能可以跟你姓，他是用很强烈的同态复仇的东西在里面的，以及两者兼而有之，一个是同态复仇，就是我没有享受到凭什么你能享受到，第二个就是他对于说我对这个男方姓氏的这个家庭的认同感，我是这个家的当家主母，他这两个东西同时都有。
因为我看了这个剧，我硬要这么理解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他妈妈不是失去过一个小孩吗，就是他长子阿和淹水淹死的，我只能接受就是因为他失去过一个小孩，然后他不能就是接受再失去，就是失去小孩这件事，我只能从这里理解。因为我不晓得，我个人觉得就是阿妈的这个人设哈，在这里突然变得就是非常坚持要那个生，我是会觉得怪怪。
我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因为编剧在这里面他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生活，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在生活经验里面我看到过，我就觉得太自然了，他并不是说我跟你同为女性我就会体谅说这个小孩啊你不想生你就别生了什么什么，并不是，就算我们两个都有过生育经历，我依然可能对于你的生育选择是非常不包容，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这个家庭里面因为男的他不需要站出来做坏人他就可以做好人，这个情况他太普遍了，这个就像是那个育儿里面一样的，就是这个剧里面也写了嘛，就是在陈嘉玲的成长过程中都是妈妈好像一直逼她弹钢琴啊，一直逼她上学呀，然后陈嘉玲小时候也是不喜欢妈妈嘛，因为都是妈妈逼她呀，
妈妈很凶，
对，妈妈很凶，然后她爸也是劝她妈说哎呀不要怎么逼着小孩啦，小孩想玩就让他玩一下嘛什么什么的，然后她妈这时候就很不高兴，她就说教小孩都是我在教，坏人都是我在做，你现在说的倒轻松那你来教呀，然后她爸带了几天之后发现，然后就是比他妈
他就变成坏人，
对，他比他妈还要过火，就是把小孩关在，因为是那个练钢琴，老师说小孩练钢琴有天赋，然后他就把门一关，他跟小孩两个人锁在琴房里面，逼他女儿不练琴不能出来吃饭，比他妈还要疯，
而且把门都堵死，
对，那里非常好笑啊。当然也是一个比较美化的比较好的一个爹的形象，就是说他之后就跟老婆道歉了，他说天哪老婆原来你平时教小孩真的很辛苦，就是教着教着就是会变成坏人，就是我不应该那样对你，你看这个就是在我们传统的中式家庭里面，男的因为他做的少所以他可以当好人，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他爸他阿公虽然他们确实有很善良很好的那一面，但是他们也体现了中国男性的这种他作为一个性别在一个父权社会里面在一个父权家庭里面他享有的那种善良的便利，他善良起来很容易啊，有别人会替他去做那些不善良的事情啊，
我还是很难接受。不，我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是出来做和事佬，他是跟阿嬷单独的戏里面劝他放宽心，如果比方说他是在大家庭里跟他媳妇就是做这种说啊没关系啊你要怎么样的，我反而能够理解，他是一副那种他就是阿嬷一个人气得要死，他阿公还蹲在地上，因为他做了一个全势差你知道吗，就是姿势也做了一个差，然后拿杯茶说你不要生气了什么，就这个东西就是让我非常觉得你少在这里给我装好人了，就是好像这个生育是女性之间互相压迫一样，就是这点让我非常的愤怒。
嗯，我可以理解你的这种观影体验，
而且她阿嬷是一个会跟陈嘉玲说你不结婚也不要紧的女性，在这里又这样做这个人物，我是觉得是 是不合理的，有不合理的点，而且他没有讲说为什么你这么生气，他就是讲他就是全家都 OK， 都支持，他爸爸也支持，阿公也支持，只有他阿妈在那发火。
哦，但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功能性的发火，因为你们家庭矛盾，你们的剧情进展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然全家一下就接受了呀。
不，那你就阿公发火有什么不行吗？就是我会这么想，我就会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做在女性身上，是有什么必须的理由吗？
因为如果阿公发火的话，这个阿公就会变得非常的讨厌。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一个男的他在一个家庭里面他已经占尽便宜了，这时候你还来说这些不知好歹的话，观众一下就会很讨厌他。你作为一个编剧，你作为一个剧的主创，你要保持住大家对所有人物，对，不能全崩，你不能让这个好感跌得太多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经得起大家讨厌的人来承担这个责任。那这个人可能就是阿妈，因为阿妈在所有的家庭人物里面她是最复杂最出彩的。所以你从功能性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虽然他确实是令人很不快。
就是讲到爸爸的教育，我觉得有一个情节就是一定要提的，就是陈嘉玲来月经这件事情，而且这个还是花了蛮大的篇幅来讲的哈。我觉得当然这也是剧很好的一部分，它因为还有正面的写就是来月经这件事。在国内的电视剧我们好像相当于我只有看到那个以家人之名里面，就是韩松韵演的那个里面有讲到她来月经这个事情。
你还记得吗？想见你引进的时候把女主角说我来月经了都剪掉了。
好的好的，所以现在唯一讲过女主来月经的是不是只有那个？
我不知道，我不太看那个。
哦，对，我最近看偷偷藏不住里面有讲到月经，哎，然后也是赵露思来月经了，结果第一个发现的是她未来的老公哦。
好，
然后老公就是给他去买卫生巾了，就是这样一个甜宠的剧情，非常的离谱。好，我们略过，我们要是讲的是陈嘉玲来月经，但是我也很不满意的是他设计的是他爸爸耶，就是他发现自己裤子上流血，然后拍了一个很好的镜头，就是从陈嘉玲的身后拍过去，他的内裤上面有两点血，我觉得很好，这个镜头非常的直观，你知道吗？他再也不像以前的用那种蓝色代表血的搞卫生巾，那个我觉得很好，而且他直接拍到了内裤的那个上面，就第一次来月经就是那个样子的，我觉得特别特别好，非常有一些科普的意义在里面。然后他就是说把我流血了啦，然后他爸就说哪里流血，哪里受伤了，然后他就说是那里流血了，他说那你怎么会流血？就是他爸爸一副那种完全 get 不到的样子，然后就是可能是想做到搞笑的这个东西，然后做了就来回对话，来回了几番，最后他爸爸终于就，而且还是在别的女的，就是那个他阿嬷的那个老闺蜜那个提醒下说，哎呀他来月经了啦，讲半天你都听不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爸爸才意识到，哦，女儿来月经了，然后就是说你不要着急，我要去给你就是拿卫生巾什么之类的。所以陈嘉玲来月经的当下的那一刻是他爸爸守在门口，我就啊，看到这里我又很困惑，就是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哦，我觉得是因为他要写前后的那个剧情的 twist， 前后的剧情的转折，因为他后面接的是因为陈嘉玲来出巢来月经，家里所有人都要开始跟他讲月经是怎么回事，这个部分只有阿公是没有参与的，就是阿嬷妈妈和爸爸都有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呢他爸在这个大呼小叫的给他拿了就是卫生巾之后，后面接的就是陈嘉玲去两位女性家长那里，
是吧？
对，接受教育，他就说可是我想吃冰淇淋啊，我就想吃冰冰的就舒服啊什么的，然后他妈就说不能吃冰，你吃冰你会痛死，你会痛到脸发白什么什么，然后阿妈也在旁边就是提供经验，然后呢陈嘉玲听了他就说啊，那月经这么痛啊，他这时候还不知道就是会有生理痛，然后他就说那这么痛不就是跟生小孩一样痛了吗，然后他就说出了如此无知的话。这时候两个女性长辈他妈和阿妈就同时露出了哼，你小小毛孩你懂什么什么叫生孩子，那一段就是搞出
了
非常的
戏剧效果，
对，非常漫画的一种拍法，就是两个人好像是那种门神一样的，就搞出了各种造型，然后说生小孩是如果有人拿刀捅你，拿火烧你，挑断你的脚筋，什么什么，就是各种伤害的方式说出来，这是话是阿妈讲的，然后她说都不会有生小孩痛怎么怎么的，然后妈妈也在旁边就是说了类似的话，然后陈嘉玲就吓得不行，然后陈嘉玲就说啊怎么会有这么痛啊，然后她这时候又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她说那做女人就没有什么好的吗，然后这时候两个女人
同时说，
对，同时把头回过来说毛没有非常好笑，然后这时候他就又走向了他爸，再问说 做女的怎么一点好处都没有，她就很不高兴。然后这时候她爸爸就接下来说了一段台词，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你看从这个戏剧结构来讲，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就是要她爸先出来，然后女性长辈出来，然后她爸再出来，就是她是在做这个人物交流的交替。我觉得她是有意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安排，不然的话就她爸在这个过程中就完全没有参与了，就是会太突兀。我觉得她是为了这个戏剧平衡的安排来做这样的东西。但是她爸后面讲的那个我跟你说来月经有什么好处这一段对话我是很不喜欢的，
非常让人生气。
就是他虽然从剧情里面是一个很温情的段落哈，就是爸爸他也是安慰女儿说的，就是说你看哦，怎么会没有好处呢，你看你来月经了，你要是以后上课迟到了呀，你就可以跟老师说，老师我来那个我身体不舒服，然后老师就会原谅你。如果
你上体育课，
对，你上体育课你不想跑步，你就可以跟老师说，老师我来那个我身体不舒服什么什么，他就讲了很多这样的那些场景，然后教陈嘉玲，然后两个人父女之间又有个很温情的段落，就是爸爸让他写心愿清单啊，我以后会带你怎么怎么样啊，帮你实现愿望。陈嘉玲就写着写着，然后说他要去看什么演唱会，然后当然演唱会的票就很贵，然后他爸就说啊这么贵啊，你不就想看唱歌跳舞，那爸爸跳给你看啊，你看那个什么 Michael Jackson 啊，他也只不过是就是在后退跳舞而已啊，他就说那个太恐怖嘛。然后陈嘉玲就说爸爸我来那个了，身体不舒服什么什么的，他立刻就活学活用。他整个桥段是你能看出主创的意图，就是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很温情的很温馨的东西，把这种痛苦给化解掉，并且给小孩一种安慰的感觉在里面。但是我看的时候，为什么我跟燕我们刚才讨论，就是说我们两个感觉都很不好，
因为我非常讨厌，因为在咱们这个地方常常有人就是拿这个说啊、哦，你们女的每次都拿就来月经为借口，这个也不干那个也不干，甚至还要折磨男人，就是每当你们发脾气了就以月经为借口，好像要偷懒要不干工作要把什么都推给我们，月经就成为了你们这个，真的有这么痛苦吗？假的吧，你们每次都是以月经吧。我觉得爸爸的这段台词是在佐证这个说法，所以让人非常生气。就是你们真的知道来月经有多痛苦吗？当痛经的人真的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你们真的能体会到吗？他们真的不舒服，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进行体育运动，并不是说我要来撒娇或者是我要来找借口偷懒。然后爸爸的这句话仿佛就是在帮所有说这种烂话的男人来证明，你看吧，他们就是要这样子。所以我非常生气，因为我很好的朋友是曾经在我的面前痛经痛到我们打120送他去医院，他昏厥的。我觉得这种痛苦你们难得了解过吗？你们体验过吗？你们就在那里就是污名化来这种东西，认为女性好像但凡要说起因为月经引起的不便好像都是一种借口，我只是为了要看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是不是。所以我非常生气，就是 这个台词用在这里。你要做家庭温馨，你要做爸爸爱护小孩，我觉得你不要用这个东西来做这个东西，你就是和 Incel 站到了一边，就是我真的很生气。
我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太轻浮了，因为前面阿嬷和妈妈他们已经把生育的痛苦还有痛经的痛苦他非常实在的告诉那里，结果落脚点落在一个这么轻的东西上面。我知道因为这是编剧的一贯的一种写作风格嘛，我们前面也讨论了，就是他不会把这个东西落在一个很沉重的东西上面，他一定要就是把你情绪调动起来一下。但是我觉得这种调动是我看来反正是不太合时宜的，就是给人感觉很不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大众生理卫生，尤其是男性的生理卫生常识水平还在来月经你憋一下回去不就行了吗，你一定要用卫生巾吗，还在这种水平。哎，然后你这时候再说类似的话啊，我不知道，可能台湾的生理全民教育要更好一点，以至于大家不会都觉得，我不知道哦。反正当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很不爽。
对，但是不知道，也许台湾的这个卫生巾和月经啊，这个整个的推广啊和整个的那个普及率哈，是要比我们这一率好一点，不会有男生会说这种就是这种怪话、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毕竟有一些文化差异在，我并不太懂。但是我作为一个大陆普通女性，我看到这一句话我就会非常生气，而且我觉得就会成为那个贴吧男的一种证明。
唉，然后说到妈妈的人流，刚刚也承接了就是同时发生的是陈嘉玲生小孩这件事情嘛，我们就可以把生育这个在第二季里面可以说是最大的题目吧。
对，也就是让我们非常愤怒的题目。
讲讲，我非常的生气，就是关于陈嘉玲生育的这个题目的描绘其实影响了我对第二季的很大的一个评价。就是我很不喜欢他一些剧情点是这样子的，首先这个第二季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他上来就讲了陈嘉玲早更， 就是卵巢早衰，然后过早进入更年期，他才四十岁嘛，四十还是四十一？其实你按说你这时候是还没有更年期的，但是他就是因为卵巢的问题，然后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告诉你您这是早更，然后他早更。更年期来得很早，他身上的那些盗汗呐、发火呀，然后就是那些心烦意乱呐、然后性欲下降啊，这些东西他非常真实的在写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我看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起码在我们就是华语的影视作品里面，我很少见到，几乎没有看到过写女性的更年期，一般都是以那种恶婆婆对反面的来说啊、哎，因为你妈更年期啦，
你脾气那么坏呀、反复无常啊，
对你就是什么臭老太婆怎么怎么。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口吻在写女性的更年期，而不以女性自身我在经历什么来写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个很好。结果呢，她后面承接了更年期之后，就是说陈嘉玲意外怀孕了，然后去，
而且这个意外怀孕我也非常生气，可见你们平常是无套性行为经常的因为意外怀孕以后并没有任何一句台词说我们怎么可能会怀孕呢，我们天天都戴套，没有任何一个、就表明你们的性生活经常是无套的，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在没有做好生育准备的情况下你就已经在无套了，就是说明其实你是随时有可能怀孕的吗？
因为剧里面他承接的那个东西是医生跟你说你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你的卵巢早衰了，你他问那个医生问陈嘉玲说你有没有生小孩的打算，然后陈嘉玲说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他类似说了这样的话哈，就是说暂时还没有什么的，然后说就是以后想生再生吧，大概说了这样的话，然后医生就说你没有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如果你硬要讲的话，可以说陈嘉玲觉得他可能因为已经更年期来了不会生小孩了，我不知道啊，总之剧情上来说他就是意外怀孕了。然后意外怀孕之后呢，他就去看妇科嘛，然后妇科医生就跟他说你这个小孩就是是奇迹啊，怎么怎么的，就很不容易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陈嘉玲就说我现在事业才起步，我才开始赚钱，我要是现在去生小孩的话我什么都晚了。因为他从台北逃回台南，就是他等于是他重新考那个导游的执照啊什么的，就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也很不容易嘛。然后他就说我不想要这个小孩，我想要做流产，然后医生就是百般的劝阻啊，就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生育率非常捉急的东亚电视剧里边经常有的那种套路。然后让我非常愤怒的一点就是后面有一次陈嘉玲已经预约好了我要去做流产的手术，她应该是为流产做一个术前的准备，然后去做检查，这时候她来做了一个怎么说呢，
同名同姓梗，
对，同名同姓梗就是
强迫我的申请，
其实都不是同名同姓，是那个因为台湾人讲话他不分前后鼻音，其实他那个并不是完全的发音一样，但是护士小姐她看到那个档案的时候她叫成了一样的，就是也叫成了陈嘉玲，其实那个后面姓程就是冯程程的那个程，
林也是那个
林也是另外一个
没有后鼻音的
林，对对、对对，然后总之就是被叫错号，然后陈嘉玲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人家那个是孕妇，我是要生这个小孩的，我是来做产检的，然后呢同一个妇科医生之前强力阻止他不要做流产的那个医生，他就是给他做 B 超，这是顺理成章的，就说哎呀你看宝宝的心跳啊很好啊很健康啊怎么怎么的。然后陈嘉玲一听就不对，他就说我是来做流产的检查，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然后
医生根本不理他，
医生对医生根本不理他
很生气。我看到这里我觉得正常的医生都会稍微问一下吧，说哎，那会不会有什么搞错了，就是对不对，但这个医生根本没有，就是自顾自的开始说你听宝宝的就胎心很有力哦，哦，我就看到那我真的气死，你到底有没有听病人在讲什么啊。
对，而且更让我生气的是这时候陈嘉玲也非常的生气，他就暴跳如雷，他就跳起来，他就说我要去告你们。因为你如果大家如果看那个律政剧很多的话，如果这是一个美剧，这是一个律政剧，律师已经接到这个单子了。
对啊，而且他一边跑出去一边还说我一定要告你们，我一定要告你们，然后我就还等接下来的剧情他要告他，结果他开始养胎了，我真的气死。
而且我这里非常不喜欢的一个处理就是他这样生气的暴跳如雷的冲出去之后，然后护士小姐终于他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因为他确实犯错误了，他就拿了两份档案就是说啊天哪真的我叫错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同名同音呢，然后他说要是他真的告我们怎么办啊，就跟那个医生在说，然后那个妇科医生就是那种神秘莫测，然后就是了如指掌的说没事不用担心他会回来的。
我真的很气，而且还是个女妇科医生
我看到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生气就是因为我不是说反对大家生小孩，我觉得陈嘉玲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女生，她想要生小孩，她经历这个生小孩的挣扎，最终选择生小孩，剧情就这样了哈，也不怕在这里告诉大家，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剧情也很合理。但是她这里对于医生这个态度的处理，她传递的这个态度并不是一个女生 有自由选择空间的
对
这样的一个环境。
而且你就是默认每个女的、啊、都会生小孩的，
就是
你看她就算是在现在就对吧，不想要小孩还是会来的。我真的很生气，我就说所以你认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都是假的是吗？
对啊，就是她就是一副我完全已经把你看穿了，你根本就是想生的嘛什么什么，而且她就是那种哎呀根本都不用担心她不会告的、啊、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尊重患者的意愿，你这时候你起码应该道歉吧，你就是做错了呀。然后后面她还要做成陈嘉玲就是要生小孩， OK fine 这个我没有意见你可以生小孩，但是我觉得这里对于医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他是非常的不恰当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的不恰当的。那如果你只是为了写这个剧情强行这么的推，你硬要这么解释就这么解释吧。虽然我很讨厌我很不舒服，但是有一点佐证了我的判断是我看到第二季的结尾的时候，所有的剧情都讲完了，然后陈嘉玲小孩也生了、跟她男朋友也复合了，就是两个人就是开开心心的要求婚啊怎么怎么的， OK 结束了。然后这时候全剧终主题曲也起来了，这时候因为他们所有的 OST 基本很多歌都是那个旺福这个乐队我也蛮喜欢的，这时候主唱就出来了嘛，就开始打破第四面墙然后对观众唱歌。然后他这时候那歌词的大意呢就是说故事已经看到这里啦，陈嘉玲小孩也生啦，你还想再看下去那你就是犯傻啦，这都没什么问题啊、就是只是说我们这个剧结束了嘛。然后他后面的歌词就变成了这样子，就变成了说别人的小孩不用你来带， 关上电视快去生小孩，就是他这是他唱出来的歌词哎，就是他一路我就是目瞪口呆，我看着那个歌词打出来然后他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是
跟大家 say bye bye
对，然后上了车就走掉，然后后面就是剧组就是咔，然后这一切都结束。你非常能够清晰的看出来这首歌他就是唱给观众听的，他是对着你唱的，他是看着镜头唱的，就是对着观众说的。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对着所有观众说关上电视快去生小孩，就是这时候就让我觉得你前面妇科医生做出那样的剧情你是故意的，
对，
你就是认为女的无论你现在嘴上说什么你就是要去生小孩的。
对，我真的我也非常生气，虽然我是个要生小孩的人，但我看到那一点我也非常生气，我就是有一种你们根本不顾女的死活，你也不管人家到底想要什么，想要生小孩的或者是不想要生小孩的，或者是有了小想生小孩又后悔的，你根本没有管那个女的意志，你们就默认为女的嘛就是嘴上说说不要最后还不是要要的，就是充满了这种态度，你知道吗？
对，而且包括那个陈嘉玲她在纠结我要不要生这个小孩的时候的那种痛苦啊，还有我确实会影响我的事业我没有做好这个安排，我觉得她那些东西她都是因为谢盈萱她演得很好，她很有说服力、你会感觉到她的挣扎是真实的。但是当主创她整个设计她这个编排她对观众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不真诚，他那里面充满了一种摁头你要去生，就充满了那种诱导的味道在里面。当然当我去查看豆瓣影评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很生气的，很多观众也会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子呢。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派就是支持生小孩的，就说为什么怎么现在女权就是不让人生孩子了是吗，你们是不是搞女权搞疯了，他那个拳还要打成拳头的拳哦，就是他就是写这样的评语。然后我就觉得你们争论的这个重点他这不是重点，不是在于说陈嘉玲他去不去生小孩，而是在于说主创他用这种处理方式向观众传递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
我第一季其实有略微这些感受，但是他还当时第一季还没有到生小孩嘛，他就有一种就是他一开始跟江小荣分手了，然后他不是搬出去了吗、我以为他会很难过，没有想到他躺在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我终于有一个人的日子了，我觉得哇这里很好，就是因为基本上我们那个看电视剧的那个失恋的处理是不会这么处理的、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地方写得很好，因为它很真实。有的女的就是男朋友搬走以后哇我一个人独享这么大张床爽，就是我觉得很真实。然后结果过两天又开始我想老公了，我也觉得这不是不行，但是它就充满了一种你看不管是她从台北怎么样挣脱回到台南你还是要找个老公啊，我就想说天哪，我们女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一定要在杨洋和魏大勋中间选一个老公是不是我们就不能不要老公吗？而且我一开始看到第一季结束的落点其实并没有落在他和蔡永生身上，
他只是去寻找他想要的一种生活。
对，我以为他回到台南至少应该开始一些你的自我探索，或者是你一个人在做了这样的选择你会后悔吗，其实我想看到是一些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你回到台南你要怎么样重新开始呢，你把全部的钱都去买了这个鬼屋你要怎么生活呢。没有，他已经开始疯狂的进入恋爱了、然后就是让我就是想说好好好，我们女的就是辛辛苦苦了39岁了，最后还是要回到家庭中，还是要就是找一个普男，还是要就是因为青梅竹马这个东西就一直要纠缠着我，以及最后还要为这个男的生孩子。因为我对这个 剧的最后容忍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互相说了决定要生，就是不把小孩就是流产掉，然后他们两个人约好说我们互相做好朋友，然后做孩子的爸爸妈妈。我觉得哦，这个还可以，如果你处理到这里，就是他们两个人最后不一定要成为就是恋人或夫妻关系、嗯、但是还是可以共同抚养小孩。我也觉得哦，这是一个这个剧想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不管你从在台北也好在台南也好，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有这种选择，结果没有，就是还是回到俗套的我还是很爱他，我要挽回我的男人。 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啊、哦、天哪，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很痛苦，就是好像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嗯、
怎么说呢，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感觉就非常的纠结，因为我很喜欢陈嘉玲这个人物，然后我也觉得确实情感关系和亲密关系对于女性来说，其实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说吧，都是一个自我探索成长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不是否认说你不可以去谈恋爱，只是它整个就是编织的这种导向，因为我们通过片尾曲你可以明确的感受到它的导向性，就是我又感受到了这里面那种非常保守的一种导向，它最终回归到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家庭梦想里面。这个东西它被很美丽的滤镜包装了之后，就是投喂到我们这里来，就是这个东西虽然情感很好，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做很多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就是讲说我跟我自己的小孩之间那种亲密啊那种爱啊是就是给我非常好的生命体验，我也能理解这种东西它是非常好的，只是当你用这样的东西向我们兜售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哦天哪好传统啊
对
就是我们怎么又回到了一个这么古老的故事里面去。
而且我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哦，台湾你自诩为就是开放啊文明啊同婚都合法啦，然后呢你还是要告诉我们就是主流的爱情价值观是多么的宝贵啊，大家都来吧，就是充满了一种那种好像传销组织在对你呼喊的那种味道、嗯、我看了以后我就是非常浓重，因为我以为就是他们俩吵架的时候，就是陈嘉玲和蔡永森吵架的时候其实是闹得非常惨烈的，然后他还不停地骂说陈嘉玲你怎么这么自私，你怎么什么从来都不顾别人感受。我心想说大哥你不就是爱他这样吗，你从小不就是喜欢他是个特立独行的女孩吗，你现在就是四十多岁了你要开始教他变成一个贤妻良母了，怎么可能啊，你就是放什么屁啊，就是所有男的最喜欢说那些逼话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感受，说什么这个什么房子沙发也是你选的是你最喜欢的，我想说拜托这是人家自己的房子耶，他选自己喜欢的沙发有什么不应该的地方吗，而且陈嘉玲买房的时候并没有有邀请过你同居的这个哦，没有这个想法哦，人家挑自己喜欢的沙发有什么问题吗，然后男的居然以这个为借口跟他发火耶，然后发火发到还用那个杯子把人家的这个玻璃就是他那个大落地玻璃整个砸碎，然后当时就是
台风，
对是台南的台风天然后树叶啊雨啊刮的地板全都是湿的，我作为一个就是经历过装修的女的，我就是看这我气得发疯，你知道要重新搞这个有多麻烦吗，还要清扫，而且木板可能由于进水还要翘起来，我可能还要换地板我整个气到不行你知道吗，我也觉得我要是遇见如果会砸我家玻璃的男的在我这里他已经就是
对吧他已经死刑了
对啊，就是你怎么还会，就是后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剧情，就是三个失忆的女人去旅行，
对对对，
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她一直看到幻觉，就是看见蔡永森就是她的男朋友来找她耶，我想说啊，我就是这段看着我是很困惑的，因为你这时候你们吵架是吵到你还是蛮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就是又开始就是想老公了，就会让我觉得陈嘉玲你已经不是你了，你已经不是那个陈嘉玲了，你已经不是那个有一个温升豪在你面前你都会想得很清楚他不是我要的男人我不要他的那个人了。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当然它是一种故事的可能，因为我觉得人生确实你要求一个人活得特别有一贯性特别有 consistency 这个也不是很现实，但是你落在戏剧里面就会有一些欠缺说服力的感觉，但是 I don't know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体验啊、嗯、还是有一些观众就是非常喜欢的，就觉得嗯，你看他兜兜转转就是女性主义也是要尊重你作为一个女的你选择自己的生活吗，这也是陈嘉玲她自己选择她自己的生活吗，你去批判她的选择你有什么资格呢，
嗯，
对吧，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观点，只不过我们作为观众来说会觉得你剧集这样做它完成度有点不太高、嗯、或者它不是特别能说服我们，
或者是说我觉得你是做了一个很高品质的东西你在这里又回到了很俗套的东西里头去、
嗯、
就是它会让我就是有一些遗憾。
嗯，然后除了陈嘉玲的直系亲属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洪玉轩，就是她的大表姐。
嗯，
洪玉轩在第一季里面就出来过，就是对出来一集，那时候他们两个都是儿童嘛，然后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阿嬷偏心洪玉轩，当然也是因为洪玉轩非常的优秀嘛，他就什么都好嘛，然后
长得又漂亮，然后学习成绩又很好，连体育都比他好，
然后就很完美，就是根本就挑不出错，而且他也是一个就是蛮可爱的小孩，就虽然他们两个闹别扭啊，但是两个小女孩之间就是我上厕所，晚上上厕所起来太黑了害怕，然后他们两个就会手拉手一起去，然后就和好，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小儿女的那种小女孩那种东西，非常的可爱，我也觉得很喜欢。然后也让我很感慨的就是你看这种就是跨越人生的这种剧哈，你就会觉得说哦，你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就好像是我是看着他长大的，然后他长大了之后洪玉轩过上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他一路优秀到大，他考到了台大，那在我们这儿他就是考到了清北了，
对
对，然后一个考上了台大的女的在大学的时候就被他，应该他的老公是医生吧，就是那种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说他大学的时候就老公就追他呀，然后他去考试的时候，他那时候他老公也是很年轻嘛，就做住院医，然后就还去陪他考试啊什么什么，就对他很好，然后他们两个就甜甜蜜蜜，就是恋爱啊，就结婚啊，洪玉轩就是大学毕业就直接做了太太，就是全职主妇，他一辈子都过着，直到他来投奔我们的女主陈嘉玲为止，他都一直过着富太太的生活，他是不可以没有钱的，然后他一天班都没有上过，他是一个台大的女生，就是直接做了一个贵妇这样的生
活，就是张子天感觉是这样，清华毕业然后嫁有钱老公就
然后结果就是他来找陈嘉玲，实际上是被他老公打的吗？
对，
就是被家暴的很严重，就是脸上都是青的，就所以都戴墨镜下来，他就是那种非常大家一看就会觉得他很做作的女的，乍一看，因为他都是玉轩不会哭，玉轩从来都不知道哭是什么，他就是用第
就是做作的女的，
对，他就是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那种女的，
对，
他也确实哭不出来。在整个过程中，洪玉轩的标签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是他是一个被家暴的，曾经读过台大的，从小优秀到大的家庭主妇，然后他的故事呢就是他来投奔陈嘉玲，然后跟他老公差一点复合，但是没有复合，他一天班都没有上过，第一次出社会，他小孩都已经很大了吧，小孩
七八岁吧，
对，上小学那样子，那跟陈嘉玲差不多 同龄人，四十岁左右，
他表姐嘛，可能大个两三岁这样子，
对，那就是四十出头那样子的嘛，然后重新去上班，他一天班都没有上过，所以连复印机怎么用都不会。
而且我觉得他这里面有一笔写的特别，也是写的很好的，就是我说第二季八九十集里面很妙的东西，就是他为什么会跟他老公差点复合，就是因为他们三个失忆的女人通通出去旅行，就是大家说好我们要一起开始新生活，我们都是独立女性了，结果就是妈妈和出轨的爸爸和好了，然后陈嘉玲和蔡永森也和好了，就剩他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他非常的孤独，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感慨，我就是觉得哦，我特别能理解他为什么回去会找他的老公，因为他就觉得我在这里已经，我们的同盟已经解散了，你们都说好了不要原谅的，我们再也不会跟这种男人混在一起了，结果我的姐妹通通都背叛我，那个背叛哈，打引号的背叛哈，对于他来说是背叛，我们讲好了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结果在那个陈嘉玲的房子里，他跟那个蔡永森两个人就是亲到一起，然后还甚至还在料理台上大做爱，都被他撞见。那对于一个本来就没有上过班，就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女性来说，她其实是特别孤独。所以就我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慨，就是我们常常说好像很多家暴妇女啊，后来又是呀又回到你那个老公身边去，你被打是应该的吧，活该，你谁要你不离开他，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其实特别感慨，我特别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个剧里面这一笔写得很好，因为这个时候的他对于你其他两个联盟来说，我又变成了一个外人，我又变成了我的孤身一人，那么我唯一熟悉的就是我老公，因为他那时候也上班也上得一塌糊涂嘛，对吧，他回到台北的那个就是又会被打的那个境地里去，我觉得特别特别能理解，当然剧情没有让他回去哈，剧情就是陈嘉玲就是身怀六甲还是拦在汽车面前把他拦下来，但我觉得这一笔写得很好。
而且说到他被打家暴的剧情，如果你没有看过这剧，你可能都看过这片段，因为他非常有名，就是他跟那个女交警的一个对手戏，就是陈嘉玲的妈妈陈嘉玲还有洪玉轩他们三个失忆的女人然后三个人就是一起唱着歌非常的嗨，发泄失恋的情绪，然后开车上路进行公路旅行到山里面去旅游，然后这一路开的时候好像是陈嘉玲就超速了吧，
对，
然后这时候就被一个交警拦下来，那个交警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他也是金钟影后吧，
对，钟心凌，
对，他演技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大家 最近的剧应该就是那个《不良执念清除师》里面他演那个失去女儿的妈妈，他演得非常好、哦、然后他还是那个《便利贴女孩》里面的二姐吧，她就是一个大女配，她就是演技非常的精湛，然后她演那个女交警也演得很好，她就把这三个女的拦下来，然后陈嘉玲好说歹说能不能放过我，她不行，她就是要罚款又要开罚单，这时候洪玉轩就下去三言两语，然后交警就把他们放走了。陈嘉玲还有陈嘉玲妈妈就说你跟她说什么了，为什么她刚刚那么不肯，然后现在会把我们放走，然后洪玉轩就说秘密，然后
玉轩有办法，
对，玉轩有办法你看她就这样的一个女的很好笑，然后他们就说天哪洪玉轩你不会勾引她吧对，然后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秘密，就是一个伏笔嘛，到这一集的最末尾才会揭给观众看、哎、我们这里讲掉会不会太可惜，但是感觉又不能不讲，就是到了末尾的时候他把那个片段放出来给你看，就是洪玉轩下车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裙子撩起来，你这时候可以看到他老公多么的阴毒，他就是打在
大
对打在大腿那种你不会轻易视的地方，然后撩起来、
就是、大腿根了要靠
对大腿根，然后大腿根上都是青淤青，然后他就跟那个交警小姐他说就是我老公我先生经常打我，我今天终于有勇气逃出来，我怕我今天不逃，然后他这话没有说完交警一下子就上去抱住了他，然后两个女人抱在一起，交警的眼眶就一下就红了，然后抱着洪玉轩他就说走快走。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是这个交警女交警本身也是个家暴受害者，因为她有一个非常的小的细节，就是陈嘉玲打算靠近她的，她说你不要碰我，她立刻躲，我觉得这个是暗示他们是同为受害者，然后在洪玉轩讲那一刻的时候她眼睛红了，然后才会去抱她，因为她之前不准任何人碰她，这个细节用了两次。还有最后他们不是被放走了吗，就是被他们第二次被这个女交警拦住的时候，那个女交警把他们抓到派出所，最后就是爸爸和陈嘉明来保释的时候，他们就很感谢那个女交警，要抱他说他又一次躲说你不要碰我、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在暗示他这个女交警本人也是一个家暴受害者。
我看的时候我没有往这方面想、哎、我就会觉得她是一个就是很有距离感的女的，她其实按理说是我的理解是她是按理说不会那么容易跟人家亲近，但是她听到洪玉轩的故事的时候，她的那个防心防一下子就卸下来，就是我跟你之间我们女性对女性，我对你女人的这种共情，我对你经历的理解和爱护，就是冲破了我平时你不要碰我、哦、我不是这样随便的就是跟你自来熟的那种人、
嗯、
因为他拒绝的都是自来熟的行为、
哦、因为我觉得他的反应非常大，他是那种立刻用手掀开，就是那种就是很害怕肢体接触，就是像被要怕别人就是攻击他的那种，我不知道哈、嗯、但是我看我的观影感觉是哦，我觉得是在暗示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是、
嗯、
我觉得是因为他作为交警可能太容易就是人家要跟他上来动手动脚啊要这样推推桑桑的那种、
okay.
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小小的人物设计，我不会觉得是有这么一层，总之这个片段他就是演得非常的好，就算大家已经听我们讲过了你再去看那个我觉得你还是会被打动到，
因为女交警真的演得太动人了，尤其是他叫他立刻走的时候、嗯、整个他的眼神，因为他眼眶是红的，就是让他就是那种充满了一种末路狂花感
对，就是哎呀很厉害，虽然你能感觉到这个剧情编剧或许是这样写的，但是演员演得太好了之后我感觉把这个效果哇就十足十的就给他发挥出来，
哇这里讲到这里我们就是要再次赞扬本剧几乎所有的演员，
对
每一个演员我都认为给这个角色就是比方说这个角色写出来只有90分，每个演员都把它加到了120，
嗯，
对吧，就是主要演员哈，就是尤其是像什么阿公阿嬷呀爸爸妈妈呀，然后陈嘉玲本人就不用讲啦，包括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些女交警那些小配角吴康仁先生也演得非常的出色
对对，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说关于女性的人生的这种社会给你的性别角色呀这种束缚啊这种规训，其实江娥在书里面序言还有包括她的最后一篇她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明白，我觉得就像燕刚讲的就是她在剧里面其实反而这些东西她没有被着重提出来讲，比如说她在她的那个书的末尾那一篇里面她就说了她的三个朋友，
嗯，
然后她的三个朋友呢一个是非常的靠谱，他什么都好，然后他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啊，就是能够全心全意的帮你啊，然后他自己事业也做得很好什么什么的，但是他没有结婚，这个但是也是长辈眼里的但是哈，他没有结婚你没有成家你就是在社会上你就
失败的女性，
对你就是一个失败的女的你就不是一个优等生，然后呢他第二个朋友也是他的大学的朋友吧，就是他是一个
学姐，
对他是一个处女座然后呢他说这个学姐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跟他相处你会有点担心，因为觉得完美主义嘛你怕达不到他的要求，但是后来发现他那种处女座是会照着旁边所有人的处女座，只要你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不会让你出错的那种女孩，所以他就放 心大胆的放肆的做他的朋友，就是接受他的保护哈。然后这样的一个世事完美的女孩，她成为了世俗眼中就是非常
完成所有世俗目标的女性。
她就是怎么说呢，又结婚啊，生小孩啊，两个小孩，然后她说是另一种令我敬佩的处女座的公正。然后她说，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如果一个学校里面只有十个人能够考到品学兼优奖，那我的这个朋友处女座朋友，她闭着眼睛也能考到一个。但是呢，我所敬佩的这个女人也同样答不出父母家人会赞许她哪一点。而且她还是记住，她选的这个伴侣不是她父母所同意的。就是你看她做的都这么好了，社会标准中好像已经完美了，但是她依然知道，哦，我这个并不是完美的，我爸爸妈妈依然不赞同我的这个东西。她说，我忍不住感慨，这个社会真的不好应付，落在她期待值之外的人得费劲自我肯定也就算了，就连那些已经达成甚至超越社会期待值的优等生也要觉得人生艰难。然后他又说，另外一个女孩呢，是他认识的一个发型师，然后那个女生呢就是剪头发也剪得很好啊，然后个性也很好。他写那个女生写得很有意思，他说那个女生好在哪里，就是你跟她去聊天你就会妙语连珠，你有70分，你跟他相处，因为他那样的倾听，他那样的聪明，你能说出120分的话来，就是那样的一个女孩，就是很有魅力。他就说，我理所当然的认为，生命力勇猛又握有魔法的这个女生，她对未来是沉着笃定，她不害怕回答说你有什么值得人家夸奖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呢，这个朋友他很怕有人问起他的发廊到底赚不赚钱。这个社会非常担心没有钱，所以尸体化成一个个别人来问我们到底现在能赚多少钱，将来能赚多少钱。问这些问题的人呢，未必他自己心里是有数多少钱是够的，但是呢，他就会把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你情绪是怎么样，你心情怎么样，你做不做着喜欢的工作，所有都会变成一个钱，变成一个熟悉的度量衡来衡量你这个人到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你看他就以三个朋友为例子，你看我们这三个朋友都已经是世俗里面就是各种意义上
可爱女孩，
对，可爱女孩都是已经很好的了，你不会说她是失败的女孩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成功的。然后他就说，我们有时候是朋友 A， 有时候是 B， 有时候是 C， 当年的宝贝女儿们如今的自我感觉并不宝贵，认真长了30-40年到现在仍要一边寻求疗愈一边司徒长进，所谓的社会标准让绝大多数的女人必须疲于奔命才能勉强及格，倒是明显叫人发现标准并不合理。你看他就是非常直白的把这个话给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剧里面他就没有讲这个，他甚至我觉得是在弱化这个讨论的，
对，
因为他太不讨喜太尖锐了，
对，他甚至稍微碰了一碰也就缩回去了。比方说我觉得他对他二姑的写法，
嗯，
他就是一个非标准的女性，
对，
因为他到了
结婚前夕，
对，临门一脚吧，
对。
然后他不结婚，他不结婚的理由特别简单，就是对方提出了很过分的要求，对方要求他到医院开一份标准证明他有生育能力，就是可以生小孩。然后他姑姑觉得就是受到了侮辱，而且在退婚的时候他还说，我可不可以跟就是跟我的那个跟男的聊一聊，我可不可以跟他，就他为什么不来，因为来退婚的是那个男的的妈妈和媒人，
嗯，
是两个女生，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他聊聊。然后他未来老公的妈妈就说，谁谁谁正在上班哦，他很忙，他不会为了这种小事还特意跑一趟的，我们就是很简单，你愿不愿意去开这个证明吗，你有生育能力你怕什么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二姑最后决定就是退婚，
嗯，
然后虽然这个人物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而且在交谈中也没有谈过这个女的，但是她就是在这一集的结尾，她就是说她再也没有见过她二姑姑了，也就是说这个女性是没有了，没有家了，她因为被退婚这件事就是也给家族丢了脸嘛，然后其实相当于是跟他们家是断绝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她是稍稍触碰了一点点这个东西马上又缩回来了。
你说到这个临门一脚退婚的女人，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在《俗女养成记》里面的一个回荡的魔咒。就是她首先第一个出现相关剧情的就是二姑嘛，就是陈嘉玲小的时候看到的，
嗯，
然后第二个女人就是被抛弃的疯女人，就是她后来买下了那个鬼屋，然后那鬼屋在他们小学生中间呢就是有一个传言，就是传言一个女的她要结婚了，结果被未婚夫抛弃了，然后她整个人就发疯了，就在这个鬼屋里面，哎，
上吊，
我忘记是说她上吊还是怎么样的，就 变成鬼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你看这就是一个弃妇的故事，首先弃妇一就是他的二姑，弃妇二就是这个传说中的鬼，这个疯女人，弃妇三当然弃妇我们都打引号哈，
嗯，
就是后来长大的陈
嘉
玲，
陈嘉玲本人，
对，他陈嘉玲本人他继承了这条道路。然后呢这个魔咒再次响起，他有婚不结，跟那个他的台北的那个男朋友分手嘛，然后逃回来还买了这个鬼屋，更加就是你看他很明显就是主创，他在 告诉你这就是同一条道路，
嗯，
来写就是陈嘉玲又进入到了这条路里面去。我觉得这个结构是很漂亮的，虽然很暗，不是那么的明显。哎，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很赞同你说的碰了一下又缩回去了，因为所谓弃妇哈，弃妇的魔咒的最后结局就是结成婚了。
对，而且没有结成婚的他就再也不会出现了你看他从这个家族里面都被消失掉了。我们又回头，就是我为什么看到这里我又很生气的是，我们回头讲那个吴康仁饰演的是陈嘉玲的小叔，也就是这个家里的最小的儿子，他在这个家犯了什么错？他借了高利贷，害得高利贷人都上门催债耶，他要把家里的房子都抵掉耶，这个债不比不结婚大吗？可是你看，就是阿公对儿子的态度是什么，对一个退婚女儿的态度又是什么。但我们又回头想想看，谁犯的错更大呢？谁是更不能，就是更不能容忍的错误呢？其实是一个就是赌狗儿子吧，虽然括弧他是吴康仁演的哈但是就是我们用正常的社会的眼光来看，到底谁犯的错更大呢？难道是这个不肯结婚的姑姑吗？可是他受的惩罚是更大的耶。
反正那个吴康仁那个叔叔他最后也是自绝于这个家族，就是以后说叔叔再也没有回来过嘛，但是看起来钱确实还是帮他还了的。
对啊，而且你看他爸爸对他是什么态度啊，对吧，跟对二姑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二姑的那个他处理的还是非常喜剧的，就是陈嘉玲他被妈妈发现没有好好写作业，本来已经是就是最终二姑决定退婚的那个决定性场合，家里没有任何人能够陪他去，他叫陈嘉玲陪他去，叫了一个小孩陪他去，然后小孩作为此事的唯一证人，然后二姑就跟他说你不要跟家里人讲，这是你跟二姑的秘密。然后回家之后陈嘉玲小孩为了自保因为他马上就要被妈妈打，因为近段时间都不好好写作业，书包里面抖出来全部都是一堆就是小孩子玩的那种小垃圾嘛，然后他就开始说啊姑姑真的好可怜，然后他就把那些事情全部讲出来，然后家里就闹翻天，然后后面就说姑姑就这样离开了。
对， 对，那就可见姑姑受到的社会压力就是非常大，而且在这个事件中他完全是个受害者吧。
嗯，
那跟小叔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吧，小叔不存在就是受害者这个情况吧。所以我看到这里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哦，虽然这是个很温情的剧，但是我们也能感觉到你看男女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哪怕都是亲儿子亲女儿哦，还不存在儿子媳妇就是里外有别的这种哦，也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那个有就是差异有多么大。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那个人物就是阿娟姐姐。
嗯，
其实她这个人物没有什么塑造了，她大概就是讲的陈嘉玲小时候为了摊一根冰棒吧就是和蔡永森两个人轮流帮阿娟姐姐，应该是个高中生吧，我觉得她应该是个高中生，好像还没有联考，是个高中生和一个邮差哥哥两个人就是互相写情书，然后陈嘉玲和蔡永森就作为小邮差每天帮他们递情书，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台南社会就是高中生恋爱应该也是不可饶恕的事情。然后最后陈嘉玲因为疏忽把这个信放在了家里，因为好像那个信搞湿了，然后他回家就是要把它吹干的时候晾干的时候就压在自己的那个书本底下，结果被他的阿妈发现了，他阿妈就偷偷把他的信藏起来，并且你知道作为一个八卦的女人把这个信在整个就是街头巷尾给每一个人看，每一个人都哇就重复看，哦你看呢，哎呦还什么我爱你什么那个东西。然后结果这封信被传到阿娟姐姐妈妈的手里，当妈妈看到了，哦，街头巷尾在传的这个八卦的新闻的女主角居然是我女儿，阿娟姐姐的妈妈就整个崩溃了。然后她做了一个哇非常中国的举动，就是把她女儿拖到大街上打一顿，
对，
而且是有一种我们可不是教女不严啊，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举动明显是做给所有街坊邻居看 的
一种行为，
对，就是我的女儿虽然就是干出这种事情，我们家里是有管教她的，可不是因为我们家传是有这个东西，就是很明显的摆立场的一个行为。然后我当时看的也是哇太中国了吧就是然后当然就是女主角很着急，就是她认为自己的不慎导致阿娟姐姐受到了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毒打了，然后她叫她爸爸去救她，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反正重点就是这个非常触动我的，就是哇怎么拍出这么中国的东西，很让我震撼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他妈妈还要做出了一个我们曾经在发疯实录里讲过的，就是剪他女儿的头发，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举动、
哦、对对对，
类似就是这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剪头发其实就是一种女性的羞辱。
嗯，
哇就是这个情节我印象非常深。
阿娟姐姐这个人物其实也是第一季里面吧，
第一季
惊鸿掠影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你看如果对于陈嘉玲整个成长来说她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路人角色，但是她其实就是在用这些点在讲说一个小女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其他的女性是怎么生活的，你要是选了这条路你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用这样的细节在丰满整个的故事，这一笔是写得很好的。
嗯，而且他被打完了以后他们全家都
搬走了。你看这种丢脸，这种羞辱，
我们此地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哇，就是有这么严重吗？
嗯，
唉，就是非常感慨，我很喜欢这个人物。
嗯，
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陈嘉玲弟弟陈嘉明。首先他很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在主流电视剧里面很难出现的，就是他是一个男同性恋。他作为一个男同性恋出现在这个剧里面，而且他的戏份还算是挺重的，尤其是第二季。
对，没错，
他还有一根非常粗的故事线。我觉得有一个写的特别好的就是他的出柜，他的出柜写的非常的轻，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们任何看那个 LGBT 片，就是出柜它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情节嘛，包括我们看喜宴的时候，就是出柜它是有了大幅篇写，它哪怕是在一个电影里它都花了将近就是30分钟40分钟要来讲它出柜这件事情。所以在电视剧里面这个处理，我一方面觉得就是编剧非常的高明，因为它是本来有好几次陈嘉玲差点说漏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以为出柜他就是会用浓墨重彩来写，结果他只是轻轻的一句话说啊，什么我们陈家呀什么什么的，完蛋了，还好有陈嘉明啊，陈嘉玲啊，你就是这么大年纪不结婚，在他大姑哭天抢地的那个情况下，然后陈嘉明就是为了挺他姐姐冷冷的说了一句，我也没有很好，我喜欢男的，我是个同志，就是一句话把这场戏就是完了。然后这时候他姑就更崩溃了，然后再讲说啊，我们陈家就要绝种了，因为陈嘉明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 对吧，就是第三代唯一的男丁，就是单传、就是在这种香火论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大姑就是觉得天都要塌了的时候，很显然爸爸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爸爸是非常慌乱的，但是妈妈满脸镇定地说了一句，我早就知道了，然后还跟大姑说，现在请你出去，这是我家，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爽文的情节，然后就是把出柜这场戏就是讲完了。其实陈嘉明再也没有就是面对爸妈再重新就是讲一遍啊，我的心中就没有了。他的处理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好，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很怎么讲的，四两拨千斤的那种写法。
对，你能把这个举重若轻的做出来，而且他的这个出柜啊，我觉得跟前面一个剧情他是有个对照的，因为之前等于说是陈嘉玲在家人满满以为你马上就要结婚的时候，你退婚逃回来了吗？然后他还没有讲，就是瞒着所有人，他也不敢说，因为所有人都说，哎呀，发喜帖了呀，你接下来要怎么怎么样啊，大家都很高兴嘛，他就更开不了口。然后这时候因为意外，家里人已经意外有一点点得知，好像就是在你吵翻天的时候，然后陈嘉玲从外面回来，然后看到所有人都围着陈嘉明，就是在讲在说他，然后满以为是他弟弟是 gay 的事情已经就是东窗事发，然后他这时候立刻就站出来就给他弟声援，说你们不要再说他了，这个是天生的，这个话马上就要说出来的时候，陈嘉明立刻站出来卖了他姐，说陈嘉玲分手了。这时候在此之前就是弟弟还没有把这个话给直接讲出来的，然后这时候等于是把他姐反手给卖了嘛，防止他姐说出他是给这件事情。然后后面又是为了解他姐的围，因为他姐姐那时候在被大姑骂，
对，
然后他才说出我是 gay， 我也没有更好。这其实就是对前面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觉得就是做得很漂亮。而且前一场戏反而更重，因为闹哄哄的所有人都在吵架，然后这里就是轻轻了一下，你刚刚讲的就是很漂亮，一下就收了，收了之后就接到了后面那一场，我觉得大家看了都会很感动的一个戏，就是非常非常的好，也很理想的一个妈妈的形象在此刻出现。就是陈嘉玲这时候去问妈妈，就是说你是怎么知道弟弟是同性恋的，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然后妈妈就半天都不肯讲。
对，妈妈很好笑，这个支支吾吾，我早就知道了什么的，最后不得不说出来哈，我偷看他日记。
对，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也是做得很好，就是非常的合理，然后他的反应也是很合理。然后呢陈嘉玲就说，那你知道了之后你是怎么样的，然后妈妈呢然后妈妈大概就是说啊，我高中的时候不看了他日记吗，然后当时就是很害怕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呀，也很担心，就是感觉是不是病啊，我就打电话给了妇女心知。
妇女心知是台湾的一档那个电台节目
啊，然后呢妇女心知就跟我解释说啊，这个不是病啊怎么怎么的，然后妇女心知还把他转给了那种社工，然后社工又有人跟他很详细的解释，就是讲了很多很多，然后他说哎呀，我听了那么多人讲那么多话，我才知道这个不是病，这个也不是怎么的，就是才慢慢有点反应过来，就是也不需要治啊什么。然后妈妈我觉得她那个状态就是演得非常的好，我们在节目里面是很难复刻这个演员这么好的一个表演的。
对对对，
然后她就是那种让你感受到了妈妈在刚发现的时候的那种慌乱和无措。她后面就是说哎呀 专员又跟我说这个事情妈妈是最重要的，然后他说对呀，他是我的小孩，我是他的妈妈，如果连我都不支持他的话，那他能怎么办呢？
嗯，
我就是他整个台词包括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顺滑，然后后面就是妈妈就在说，我有时候就是想，就是阿明30岁了，这么大人了他都不敢说出来，他心里该有多么的孤独，我有时候都想跟他说，哎呀阿明啊，妈妈知道呀，就是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孤独的什么的、嗯、然后他那段台词我感觉我讲就是根本传递不出他演的有那么多么的好，就是他非常的有说服力。然后女主就陈嘉玲听完妈妈讲这个话，陈嘉玲也流泪，然后那这一整段在我们大陆引进的时候全部被剪掉了。
我的妈，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在被引进之前看的，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被剪掉这件事、嗯、但是我要说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去看一下这段表演，因为这段表演就是母女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好，
对，
尤其是演妈妈的那个演员，就是我们刚刚反复表扬也是给本剧加分很多的这个演员，这段表演啊，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动人。
嗯，
因为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以及他是如何接受到这件事情的，然后到最后他对儿子的心疼，就是整个的情绪的层次变化和层次他都掌握得非常非常好，而且他也没有说我在故意煽情，他就是讲我是怎么想，
而且他手上还同时在做家务，还是那种择，对对对，他那种自然的状态，就是手上有活在讲这个话，然后他还有同时有情绪，就是非常的自然。哎呀，这一段就是非常的好。我看完这段戏，我的最大的感慨就是，天哪，人家还有社工专员，就是怎么能够这么顺滑的承接一个刚发现小孩是同性恋，是性少数群体的妈妈，能够解答他的困惑，能够让他不要把小孩送去电击。
而且我会感觉到，就是你从他那个感觉到，他一定不是只打过一次电话，
对，
他一定是反复的，就是跟人家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包括倾诉他的烦恼，因为他也没有办法跟女儿讲，
他还说他去看书啊，自学呀、啊，怎么怎么的、
嗯，
你就感觉到，天哪！虽然也不是所有的妈妈都这样，也不是所有我们性少数群体的父母都是这样的，但是他展示了一种非常动人和非常好的社会支持下的一个状态，
嗯，也是过于理想化的社会支持下的状态。
我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哪怕稍微近一点吧，能够更像这种状态。我看的时候我真的是百感交集，我非常的喜欢那段戏。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演员的表演了，给他加成了就是太多、
嗯、
当然这个戏就是，哎呀，我们又要反复说，真的每一位演员都贡献出来了，都是影帝影后级的表演、
嗯、
都非常非常好。哪怕就是我们常常说这部剧里面身上唯一没有故事线的就是阿公嘛，就是连这么薄弱的角色他依然表演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
就是这第一季里面就是由吴康仁先生就是来客串，大家就是众所周知吴康仁是我的台湾老公我非常非常的爱他。吴康仁在里面客串了一集，他其实就是演陈嘉玲的小叔叔，而且是那种你们懂得穿的那种夹克，然后戴着墨镜，然后就是跳着台北最流行舞步进家门的那种叔叔，就是确实吴康仁来演很合适。
对，
你不管是他真的长成那样，还是在陈嘉玲的记忆中他已经美化成了一个大帅哥，由吴康仁来诠释这个角色，会给这个一样的，我们刚刚说的给这个角色又加到了120分。
对，
因为这个角色通过我们的语言讲的话，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个大烂人，但是吴康仁的表演让他非常的有说服力。首先他就是被爸爸偏爱的那个儿子，因为他应该是最小的小孩嘛、
嗯、
他们家是家庭构成，我稍微讲一下，他们家就是他妈妈生了5个小孩，老大就是很小年纪就游泳溺死了，老二就是大姑、
嗯、
就是洪玉轩的妈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女主角的爸爸陈静文，然后接下来就是
二姑
然后再最小的就是吴康仁演的小叔，他们家的就是上一辈的那个小孩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呢他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被大家都宠爱，你看他妈妈也很，就阿妈也很爱他，爸爸更是对他充满了期望。因为有一段对话就是当阿公发现那个叔叔是欠了债以后，就是跟他了一段对话，他就讲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从小被所有的家长寄予厚望的，就觉得哇，你成绩这么好，你人又很聪明又很会来事儿，你应该就是成为一个爸爸妈妈的骄傲，你应该就是光宗耀祖、
嗯、
你应该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吧。但是因为他被这样的希望嫁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哇，我都已经这么聪明了，我已经这么能干了，那我不可能就是 去干什么公司职员吧，我也不可能去什么什么打零工吧，
做保安吧，
对
什么的，
对啊，他就说你能接受吗？你儿子在台北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写字楼里面当保安，爸，你能接受这件事吗？我觉得确实他爸接受不了，他自己也接受不了，所以呢，他必须要干一些那种，比方说跟人家投资什么开洗鞋厂啊，跟人家投资什么种橡胶园呐、啊，就是一听就是充满了不靠谱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些，当然他就频频破产呐、啊，然后最后他还借了高利贷啊，甚至就是高利贷闹到就是到他们家来要账，要那把吴康仁这个拖出去校，要砍他，就是非常恐怖的，就是渲染那样一些剧情。但是小叔这个人并不是完全不可取，比方说他对于家人又是很好，很爱护，对于陈嘉玲当然也是，最后陈嘉玲听说叔叔从台北回来要带我们台南看宠物美容连锁店，然后呢拿出自己的就是储蓄罐小猪说我也要入股，我也要发财，然后结果叔叔哪怕是身背那么债务的情况下还是把小猪就是还给了他，就是说哎呀这个钱你还是留着自己花啊，叔叔就是有投资，我们找到金主了，就是在他面前再夸一通，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人物虽然他也是惊鸿一瞥，他就是出现了一集嘛，但是这个人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他不是传统的就是浪荡子啊，我一事无成，不是的，他是一个被过高期望然后又没有办法达到那种期望的一个普通人。因为我在我生活中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原来我们公司有个实习生是就是这样子，他是他们当时学校的校草，当然长得很一般哈，可是他是在那种湖北的四线城市里面出来的、嗯、而且他爸爸是当地的一个官员，类似什么烟草局局长那种，你就知道他生活富足、嗯、然后呢长得又帅，然后学校的足球队长，然后还是学校考试第一名，就是所有的光环，他如果生活在湖北那个地方他会非常非常的快乐，也过得非常好。但是他来了北京，尤其是他考了北京的一个二本嘛，我忘记是什么学校了，当我们公司实习的时候他是那个二本的学校来的，然后他在学校已经有一点点不适应了，因为他再也不是天之骄子了，而且你知道在北京一本学校就那么多，你还是二本学校，然后来了我们公司以后他还是那个非常，就是他人很 nice， 他还是充满了那种足球队长棒球队长的那种，你知道像当大哥一样照顾每一个人的、嗯、但是他后来离职的时候我就问他为什么走，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蛮踏实蛮能干的哈，我就问他为什么走，他就是说我在这里找不到我自己的位置，我不知道，就是好像我以为我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我就是做不到。然后后来我听说他就是回老家了哈，就是在吴康仁这个角色身上我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人，就是在小地方好像都是天才都是第一名，那太容易了，当你来到更大的城市你遇到更多人外之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我到底是什么，就是特别的迷失和茫然，我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很好，是非常就是打中我的东西，我很喜欢这么一种、哦、就是他描写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我没有想到就是他一集就是他能把人物就是做出这样的弧光来，我觉得很厉害
哦，
对吧，因为他就出现了一集再也没有聊过他了。
我觉得嗯，听你讲好像通过你的眼睛就是重新看了一遍，然后又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看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吴康仁真是英俊潇洒
谁能忘记他
然后我根本就没有在意他这个人物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哦，一个英俊潇洒不靠谱的叔叔来了又走了就是在我心里只留下了这个印象，我根本没有去想他这个人物逻辑什么的，可能就是他太有魅力
了
吧。对，他这个人物形象在我心里就是只留下了那种绚丽的色彩
对，因为他一进门的时候就是有给他那种滤镜，那个七彩滤镜，
对
对
对，但他是真的是滤镜进来的，然后一下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就说哦吴康仁是你
我们两个就是那种被就是美色经常就是迷晕，
对，哎呀，然后关于就是陈嘉玲的这个人物出走和回归里面，我觉得他有个特别核心的东西叫做听话与不听话，这个是在书里面和剧里面都有一个点，但是在剧里面他对那个剧情进行了改编，故事特别简单，就是我就用书里他原本真实的事情是怎么样的来跟大家讲好了，就是大概就是说呢，小的时候我就直接用陈嘉玲讲了，陈嘉玲她非常的嘴巴馋然后呢大家小孩肯定都嘴馋的嘛，她就跟阿嬷出去就碰到了一个卖菜包的叫阿桑的人，可能阿桑就是是不是大爷大妈
我
也不知道，
是
嗯，反正就是碰到了一个卖菜包的，然后阿嬷就是跟他认识，两个人就是聊得非常的开心，他作为小孩就是看到那个菜包感觉很好吃，他就是馋得不得了啊，很想吃，然后他这时候就知道因为在人前阿嬷是要面子的，你这时候去提要求说我要想吃一个买一个，他是不会不买给你的，就算他不愿意，然后阿嬷这时候就说你是不是想吃腻，然后他是用那个腻结尾的，他说我们家的人如果讲话用腻结尾的话他其实不希望你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然后他这时候就仗着阿嬷在人前要面子，他就说我想吃 然后就硬逼着等于是把阿妈架上去了，给他买了一个菜包吃，然后他就欢天喜地啊，吃得非常的开心啊，就说这个菜包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又红的呀又脆的呀什么什么，吃得很开心。突然他吃到了一个东西，咬了一口之后就是那个酥脆，哎，那个
口感怪怪的，
口感怪怪的然后吃了一半，然后仔细一看就发现那个蛋越看越像蟑螂卵，然后他就感觉啊，心里很不舒服，就是有那种悚然一惊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拿着那个菜包和那个半颗蛋，然后跟他阿妈说，阿妈你看这个是不是蟑螂蛋。然后阿妈本来就是因为刚刚被小孩赖了一个菜包，她心情很不好，她看都不看，她就说菜包里面怎么会有蟑螂蛋呢，不会，肯定不会，
不要乱讲。
对，然后这时候陈嘉玲还是不死心，因为她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蟑螂蛋，然后她就说你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肯定就是蟑螂蛋。然后阿妈看了一下说，哎呀，是红豆仔啦，就是小红豆啊，你快点把这个东西吃掉。然后这时候陈嘉玲心想，就是说这时候我一半相信阿妈，一半相信我自己，然后呢因为相信阿妈的那一半就是继续吃这个菜包，就听了阿妈的话，然后但是又因为有一半相信自己，就把剩下那半颗疑似是蟑螂蛋的东西就拨出去了。然后呢按照一般小孩来说，你已经选择相信大人了，这件事情也就结束了吧，但是因为心里非常确定那个就是蟑螂蛋，他吃的时候非常不安，每一口他都要去仔细看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他说后来他长大了之后，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他通过他的人生经历，每一次有把玩蟑螂蛋的机会他都要仔细的看一看，然后通过长大后的经验再三再四确定了我那天吃的绝对不是小红豆。非常好笑，就是江娥就是很有幽默感，把这段写得很有意思。然后他说实际上那一天我总共只吃了半颗蟑螂蛋，但是在感受上总觉得我和阿妈一起逼着自己吞下了剩下的那半颗蛋。菜包事件就演变成了中学生最喜欢的那种低级笑话，是什么呢？究竟是不知情吃进去的蟑螂蛋比较恶心，还是没有吃却觉得吃了的蟑螂蛋比较恶心呢？除了恶心我还感到迷惘，难载人听话居然不保证无代志，就是闽南语的没问题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小孩，我听话居然不会一定是没问题的，这件事要比吃到蟑螂蛋要麻烦许多。人听话就是图个安逸，随大人安排穿什么吃什么读什么学什么，我只要乖乖照做，自然可以走在人生坦途上，不是吗？好吧，显然不是。他通过这件事情就得出了这个经验。他说我没有埋怨阿妈让我吃掉那个可疑的菜包，因为是我自己贪图方便决定要听从他显然不可信的指示，这个教训非常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听话除了乖，有时候是聪明，有时候是傻。一句话听来康庄大道是我走，听来蟑螂蛋却也是我自己吃。我觉得他这段就是非常的好，因为他在讨论我们中国小孩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叫做听话。
嗯，因为电视剧里面也是改编了这一段，当然他的主旨是差不多的哈，就是要不要听话这件事，因为他是通过两个剧情来写的，一个就是他把咸鱼那一篇也放进来了，
嗯，
就是阿妈非常喜欢日本姑妈寄过来的那个咸鱼，然后呢阿妈认为把这个东西放进冰箱就永远不会坏，但其实咸鱼已经坏掉了，然后坏掉的咸鱼阿妈仍然把它放到陈嘉玲的便当里，给他带到中午去吃饭，然后到了什么地步，就是所有大家都知道那个小朋友吃饭就是把所有人的便当一起运过来，然后所有人都说好臭，其实就是那个咸鱼发臭，当天他就没有吃那个便当，回家以后他就很饿，正好碰见妈妈在家里跳舞，然后呢他妈妈的好朋友就是慧萍阿姨就是带了那个菜包，就是刚刚那个故事里面就是慧萍阿姨说，哎呀我自己做的菜包啊给你们尝尝啊，然后陈嘉玲因为很饿没有吃中午的便当，就一口咬进去的时候发现里面有蟑螂蛋，他就跟妈妈说，妈这是蟑螂蛋，然后他妈说怎么可能，快吃快吃快吃，就是他妈很不好意思，
因为是社交礼貌
带来的那个情况下，然后当天晚上陈嘉玲就生病了，然后妈妈就很愧疚，觉得天哪不会是我干的吧，就是不会是我让他吃了那个 半颗蟑螂蛋让他就是肚子痛，然后阿妈也在反省，天哪不会是那个坏了的咸鱼吧，然后因为他就把那个剧情冲突就是做得很好嘛，然后这时候就叫他爸爸去给他开药方，然后呢他爸就是从那个土地庙就是开了仙人给的那个药方啊，然后明显剂量不对，他阿妈说你怎么能怀疑那个就土地公给你开的药方啊，这是神明哎，把这个煮给小孩喝就好了啦，然后爸爸还是蛮谨慎的，然后爸爸就是在小朋友喝之前还自己喝了一口，然后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就端给陈嘉玲喝了，然后晚上严重到要去住医院，然后爸爸也很痛苦，爸爸想说天哪不会是这个药方害了他吧，每个大人都很痛苦的时候，然后结果就是揭秘 陈嘉玲既没有吃那个便当，也没有吃那个菜包，因为她把菜包趁妈妈跳舞偷偷丢掉了，也没有喝那碗中药，就是她叫她爸爸去帮她拿蜜饯的时候倒在厕所里了。也就是说，陈嘉玲之所以就是会进医院，跟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然后当然她这个剧的就是这一集的结尾，也就是讲了说要聪明的听话，就是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哇，编剧他的编织使得这一集就是马上变得就是很好看起来。
对，
我就觉得哇，就是我常常对编剧的感情在哇你真的好厉害，以及什么东西啊这个感情在反复的跳跃、对吧，因为我们常常又被他改编的很好的东西所感动。
对，像这一集你看，如果你只看江娥的文本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启示的故事，但是编剧这么一改，它就变成了一个趣事，
对，
它就变成了一个有剧情的东西，你就感觉到编剧他是平地起高楼。
对，编剧真的很厉害。
对，他拿了好几个要素，然后还是在讲小孩听话这个问题。不过当我们就是再回去看文本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那散文它毕竟是文章，它还是更有深度一些，它其实还在讲你不只是做小孩，你作为一个大人，你作为一个社会人，你的人生你到底是不是要听话，你如何把握你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也是，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女性来说，
对，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不要太听话吧。
嗯，
好，我们今天呢讲了非常多就是关于俗女养成记的这个故事，然后我本人其实还是对这个剧我还是觉得很好，因为它闪光的地方就是太迷人了，以及它的那个品质在所有同期剧，也不能叫同期剧吧，就是所有的台剧或者是包括我们那个中国大陆电视剧来说，它都是品质非常上乘的东西。
对，
虽然它有一些让我们的地方，
对，我觉得它还是值得一看，尤其是因为各位主演的表演实在是太厉害了，你就会觉得无论如何他豆瓣九分多绝对不亏，虽然我不知道播出的时候他会几分，但是我估计也肯定有9.3、9.4那个样子，
绝对没有高估他，他值得。
对，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江娥的原作小说，好像微信读书上就有吧，我也不知道，我看那个微博上大家评论里面讲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
OK， 好，那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更多这样讲女性以及女性主义的就是这样的电视剧，尤其是更多40岁女性以上的东西，那这样也方便我们再找机会来聊一下。
对，好。
OK， 好，那就到这咯，拜拜
拜拜。